开始，
好嘞，
欢迎，好久没录了。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这个是我也忘了多少期节目了，不重要，五十多期吧。对，然后这期节目我应该是很久没录音之后的又一次录音，然后我在想我会不会有点生疏，但以我这么话痨的程度应该还好。对，然后这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个新嘉宾，以前没有上过节目的嘉宾，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你先打个招呼吧。
OK，Hello， 我叫 Jade。
很简单。你希望我叫你中文名还是英文名？都可以。
就 Jade 吧，可以。
Jade，OK，Jade，Jade，好吧。
这我什么名都不记得。
不是，我不记得英文，我就知道你英文名，但是我印象里都是中文名。
OK。
Jade 同学跟我是怎么认，是什么渊源呢？一个重要的渊源应该是，之前来过节目的刘灿老师，他来过节目，知道吧？
我知道呀。
对对对，那就是他是三十几期，然后还有对那个我们聊了很多，然后还有挺多朋友挺喜欢的。
那期说实话哈，是我唯一听过你节目。
没事，我们大部分嘉宾都没有听过节目，我已经对你们就是失去信心了。对，然后然后他是我们俩共同朋友，不过他是你。我们先认识，然后你把刘灿介绍给我，
对，
然后等于是他是我们俩的共同朋友，但你后来上节目，
对，
这是一个渊源。然后刚才我在跟那个 J 在这个录音之前闲聊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把就为什么请你来上节目，我觉得先要说清楚。
是呀，我也不知道呀。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有想过为什么让你上节目吗？
可能是没有别人愿意来之类的。
什么鬼？其实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很久没见了，对吧？
对，
一年多。
对。
然后一年多还挺长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一直有在看你做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虽然没有跟得那么紧密，但没事就看一看。
嗯哼。
然后我会觉得，这一年多来你的状态和心态很多东西都有很大变化。
嗯，
对，我觉得是因为这里有背景，就是其实咱俩是差不多同时创业的，
对，
然后又同时差不多停止创业的，
对，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很多自我的 reflections 和反思和就对自我的各种探索 whatever， 想了很多事情，说白了就是某种形式的中年危机，对吧？然后、
okay.
我不知道你
差不多，
对，差不多。然后呢，我觉得你可能也经历类似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肯定背景不同，性格不同，肯定想的事情方式角度也不同，但是我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我最看你最近写的东西跟我在回想你一年多前说的事情写的东西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或者说它很多东西是一样，但 你去理解他表达他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你过去一年多应该变化非常大，然后同样你过去两三年又家庭也有很多变化，对吧？
对，
你有了孩子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非其实我还挺好奇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很多体验感受教训反思 whatever， 当然我也很好奇你现在具体做什么了，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估计应该很难解释。
是是是，
对对对，但没事，就我们听众都非常擅长听这种不知道的云里雾里的东西。
OK，
所以是这样，这种好奇吧，所以我还真的还就是我就想说，本来想就跟你吃饭然后聊一聊，后来想说为什么不录一期节目呢，因为得意忘形 is all about 个人的变化和成长，尤其是在说的那什么一点，尤其是在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事件包括人生低谷中成长的，然后我总说一句话叫做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是最傻逼的，就是因为 you don't think， 你也不会做很多事情，人一定要经历很多事情，应该是 life changing event， 然后大家会有所变化，然后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perfect 这个 proof of that。 所以我这是我真正想来找你录音的原因。 So very sweet start。 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说嘉宾其实是幌子，就是主要是主播想聊，所以一般就是我狂聊十分钟然后对方说一句话。
没有，行，那也行。
没有，开玩笑。
那我还是需要问你问题吗？我准备了十个问题。问主播最近怎么样。
对，所以所以你现在做什么？
现在我就很难定义。
对，很难定义就对了。就我经常觉得
真的很难定义。
我觉得应该是谁说的 ？Peter Thiel 还是谁说的？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做的一个事儿是很难用语言清晰描述出来的，那 probably you are onto something。
OK。
因为他因为新生事物，你看主播是不是很会夸人？
是，我一下就有信心了。
对，因为每个人经常问我说得意忘形是什么，我从来不会说它是一个播客。
Okay.
因为在我心中它不是一播客，我也反复跟听众说它不是一播客。
okay.
它是一个我的我觉得一方面它是我的所有的思想和我对世界的理解的一个表达的一个载体。它只是 happen to 是播客形式。另外呢，我也觉得它可能是我探索未来很多想做的事儿的一个起点。比如说我刚才也跟你说它聚集了很多人，它有一个 community， 然后我们可以探索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博客，所以我很难描述它是什么啊。But 你呢
？OK， 我就是尝试比较具体的，因为我也确实不知道怎么定义哈，我就尝试比较具体的去比较、
yeah.
也比较 humble 的去讲一下，因为大概就从就是像你说的，之前我们都创过业，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阶段，或者
你是2017年，
2017年
下半年。结束的，
对，上半年结束，然后我下半年其实那个时间就一直在探索我想要下一个东西想要做什么。
right.
对，然后其中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想再创业了。
yeah.
就是不想再以当时互联网圈的这种
不想再做所谓的 startup。
对 exactly 对
yeah,
对，或者是说我不想以它为一个一开始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right.
所以当时、
Why?
这个问题是不是得罪人了？就是、
不用不用，
没事，
太好了。就是因为我经常骂，对。
就是说，我觉得也不是说 why 吧，就是我只是觉得创业它是一个比较 stereotype 的，只是一个社会给予的一个名词。然后呢，我们现在理解的创业，其实我觉得可能和比如10年前或5年前也不太一样。就我们现在理解创业，就是一个年轻人，你拿这个 idea， 然后别人给你天使投资，再给你 A 轮投资，再给你 B 轮投资，然后一直到上市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在这个其中，其实因为我大概经历了我是2014年回北京嘛，其实我大概经历了2013年到2015年那个几乎是中国互联网最泡沫的鼎盛吧，对，
火热，
对，当时真的是。
你之前在香港是吧？
对，我之前在香港，我之前在香港做金融。
Okay.
然后所以我其实经历整个非常 typical 的这个所谓叫做 startup 或者做 entrepreneur 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我不太想以创业再为一个目的的理由是，第一呢，我是觉得还是挺不自由的，就是这个里面，因为一旦你确定了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又有人来支持你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中你不得不会去听从 很多人，尤其是当有的人给了你钱作为资本去支持你的时候，不得不听从很多人。
你要 play their game 嘛？
对，
因为你拿了钱，你是人家有 stakeholder 对吧？你得对人负责。
对对，大家可以对，所以你要有商业道德。嗯，然后
不对吧？应该是，因为应该是你要没有商业道德吧？你要缺德才能做得成。
也就是从哪个角度讲吧。
对啊。
但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我是一个特别对钱其实并不敏感，而且我。
啊那以后给我没关系，
对也就赚不到了对，所以就是说我是喜欢做事情的，
对，
对，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所以这个就会陷入一个困境，就是说你真正你的内心想要去做的某些事情和你不得不去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这个节奏上和方式上会有一定的冲突，然后可能你也体会过这个冲突可能在任何一个人创业的过程中会持续的出现。对，
就是比较拧巴呗，
比较拧巴。 对，
对，
比较拧
巴啊，我也经历过这个拧巴，非常拧巴的过程，
非常非常拧巴。 对，
对。
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我开始因为2017年下半年我开始对很多东西有了一些更接近本质的一些怀疑和探索。然后当时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接触到了，
主要就是年纪大了，我觉得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对对，
中年危机，
对
对 对， 对，
确实是一个人生的，反正就那么一个阶段吧，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想要推翻很多的这个定义或者是假设，包括创业，包括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当时恰好就接触到了区块链，对，
okay。
这个行业，然后。
听到这儿应该有一半观众已经关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
然后就是还是因为确实是当时经过了挺多对不同行业跟不同 position 的一些探索之后，就还蛮喜欢区块链的。 对，
对，
然后当时是就是关起门来可能进行了两个月的就是自己去研究这个事情，包括读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因为之前我是很早接触过，2013年接触过比特币的，但是我没有系统的了解过区块链，尤其是作为一个 technology， 也不是作为一个投资产品。对，
明白。
Hold
that thought。我比较好奇，就是你结束这个公司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程嘛，就是说你肯定是要决定 OK， 那我这个事儿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因为继续做下去呢，总有方法。
对啊。
然后呢，而且你又是 leader 嘛，就是你是 CEO， 然后你是这个 founder， 然后你还要对其他所谓的你的员工 whatever 负责 whatever， 就是你当时决定就结束这个事情不再继续往前做了的那一段时间，就 what have you been through， 就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其实想回想起来，还是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挺简单的。但其实是这个过程之前你给自己 build up 的心理压力非常非常大。
对啊，
就是你觉得别人，你的 assumption 是别人会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的合伙人会怎么怎么样。其实
后来发现他们也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选择，然后其实是挺轻，其实这个过程是挺轻松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之前和之后，我觉得我给自己的一些 self reflection， 这个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对，就是包括对，就还是你说中年危机这个问题吧，就是你开始通过这个只是一个借助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危机也好，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开始去思考很多比较更本质的问题，
底层的问题。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到底想做什么，你
想成为一个什么人。对
对，然后就这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本身比较喜欢思考的人，所以我其实是我的 mind 是一直非常 restless 一个状态，就一直在想问题想问题想问题。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对我来讲反而晚了一些，因为我的人生一直是特别顺利的。对，然后在这特别顺利的过程中，我在追求一些非常清晰的目标，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在就是这个阶段之前，我没有特别去
思考过
这些问题，或者是说我在故意的逃避这些问题。
对
对对对，所以
都是这样的嘛，都是那个小时候比较聪明，然后上个好学校，找个工作，然后
对对对，
按照某种社会既定的方式去发展，然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现 fuck， 就是这些都我其实也不想要，然后就开始这个过程了。
对，对对，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早熟的人一般容易晚成。
对，
就是
差不多，
懂吧？就是。你开始很顺利，或者说你很快就拿到了一些可能你同龄人没有的东西 whatever， 然后 你可能一开始会 assume 这个过程中会一直供应啊，但后来
而且
对，
我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跟自己的这种即自己的个性和 past 个人经历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跟整个社会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上，就是上一家公司的投资人，他现在也是
我到底说上一个男朋友
呢？没对，我们
没事会听吗？
我们在一块喝酒吧。
啊，对，没事可能会听。
没事，他也见过我上一男朋友。
哦，是吗？哇塞，
对，聊还不错。
OK。
对，然后那个就我们在喝酒，然后他也问了我你问的这个问题，他就说，
yeah.
哎，你为什么最后做这个决定哈？然后或者是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答案，但是我现在觉得最真实也最重要的答案是我不喜欢这件事情。
嗯，
我的内心没有那么喜欢这件事情。
Yeah.
然后他就不认同我这个答案，他就说啊，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喜欢，但是你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Yeah.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从小经历的一个 social pressure 跟我们的 education，
就是借口，某种借口，在我看
就是我回忆了一下哈，因为。我的家庭，我的妈妈是一个，本身她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教育家，可以算是，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已经是很 lucky 的一个成长环境。但是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所有人告诉我都是你要先去做，比如说能够让你成功，
对，挣钱的，
至少就是 stable 的一个生活，然后你再去想你喜欢的事情。所有人给我的这种impression 都是这样的一种 impression， 所以。我回想一下，我好像就没有觉得我有权利去在现在就开始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包括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学的时候，我本来当时想报考的专业是新闻，我当时非常想当一个 journalist。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妈给我组了一个饭局，这饭局上有央视啊什么的各种就特好的主持人和这个行业的人。
Right.
这饭局的专门的目的就是劝我啊，
不要
学这个，这不行，怎么怎么着。我就是对，就是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整个环境跟我自己的性格加起来的一些这个造成的我选择的我的很多选择，对，那所以从2017年开始，就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可以让我真正第一次去直面这些问题
，right，
然后所以我经历了半年，几乎是什么都没干，然后、
嗯、
我也正好。生完小孩
嗯，
然后我、
啊、但我这个我没有，
没有，我老公还是挺逗，我们俩我生小孩之后3个月，我喂了3个月奶，然后我们俩就飞去南美待了2月，然后就把小孩放在这儿、
啊，
因为他正好也经历一个工作的、就是、
转变，
对，就是中间换工作，有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中间的假期，然后我们俩就觉得我们俩都喜欢旅游，然后就觉得以后可能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是，
然后就去了，然后。去南美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是对我之后产生了一点影响，就是我去中间有接触到死藤水，对
DMT，
对 DMT， 对对对，然后 DMT 其实我没有喝死藤水，我喝的那个叫 San Pedro， 就是仙人掌的一个提取物，它比死藤水更阳，然后也
更
就是更死藤水是一个阴性植物、
okay.
然后 San Pedro 是一个阿亚花斯卡是一个阴性植物， San Pedro 是一个阳性植物、
okay.
然后它会没有死藤水那么强烈，就是它的 effect 没有这么强烈，更温和，然后更阳性，
yeah.
所以你不太容易有 bad trip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这些幻象啊什么的。
Right.
它比较阳光，
对。
对我 take 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其实本质上我并没有看到视觉上并没有太多幻象。
嗯。
但是呢，它就是你刚才说 DMT， 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 effect， 就是 let go your ego， 就是。
Yeah.
你是一个放下自
我，自
我
消融，
感觉对，自我消融，天下大同的这么一个感觉，
yeah.
对，然后正好，
我两忘，对，
对，然后正好也是那个时间，就是从南美回来，我就开始，反正一些机缘巧合，我开始瑜伽，然后开始冥想，就是这些东西
，spiritual 啊，中年危机三件套什么的，
哎，对对
对，
对
健身是吧？
对
对对。
但我觉得我还挺有天赋的，就是当时，
哎，我觉得是对
接触到之后啊，就之前不知道，因为比如说拿瑜伽举例子哈，就是。我一些觉得这运动跟我没关系，因为我其实是身体非常非常僵硬，我虽然是一个女生，但是我是力量很强，身体很僵硬，所有柔韧性的东西我都不行，
跟我很像，
但是所有激烈的运动我都可以，对，所以之前我也打网球嘛，但是实际接触到瑜伽我才发现它不是一个关于柔韧性的一个东西，它跟舞蹈不一样、
嗯、
它其实中间有非常非常大的部分是力量和核心，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很多男生练瑜伽他反而
对我刚才也要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运动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是就是很多我至少在我的观察里，很多运动都是女生做的很多，但是最好的做的是男生。
哦、exactly。哎，但是这个问题我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哈，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你看到世界上各行各业好像最后都是男生还是最顶尖的这个。
这可能是这个，
包括厨子是吧？你觉得大部分厨子
对像
生活中，
因为像这种，比如像厨师，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巨大的体力劳动，
它
非常累，就尤其是你在爬升这个过程中，你从一个基础的人到，因为我有朋友是做，就是懂吧，他就说，像他们在法国学习的时候，那就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你都要站着，
嗯，
然后你要到处跑，对吧？你就这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然后还要呵斥你的下面的，就如果你是 chef 那个级别的话，你还要有很多人给你打杂嘛，他们切个这个弄弄那，你还要呵斥他们，还有 whatever， 就是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巨大的体力劳动，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体的差异确实是有关系的，
嗯，
包括你说的瑜伽。对吧，肯定就是男性可能天生力量上 whatever 什么东西，当然就不是社会上的那些 whatever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lass ceiling 啊，什么天花板啊，那些就先不说啊，有很多时候他就这样了。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我虽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啊，但是我肯定是站在女生这一边，但是我确实觉得在，因为男女的大脑结构不太一样，我觉得男性他很容易在一个他接触一个新鲜事物的一开始就会去思考一些本质和一些规律这样的东西。
Right.
对，就是所以他会不能说更聪明，就是他可能更理性，然后这个理性会帮助他能够在达到一定的瓶颈之后，他可以去突破这个瓶颈。
理解，但我的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是男性嘛，对，然后我又是那种很爱想事情的人
，OK，
对吧？就是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 somehow 其实阻碍了，很多时候是它造成了我的瓶颈，就是我用脑太多了，
嗯哼，
就是你也知道，懂我意思吧？就是说你也知道，就是很多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你是要就是如果你想的太多，思考太多，用脑参与太多，其实是有。就对你做这个事儿是不好的，但是前提是你到一个 level 的时候，
对，
比如说我在播客里总聊我打网球，对吧？打网球其实，就我经常说，包括学习很多东西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有意识正确到无意识正确，就其实学习是四步走，无意识错误，有意识错误，有意识正确，无意识正确，就是你想要打得好，比如说最好的一些球员，什么 Federer 啊，什么纳达尔，你看他们在这个场上的时候，一定他脑子里想的已经不是我这动作怎么打，然后我这，而是想可能比如战术啊、心理层面的东西。但是他发挥最好的时候，一定是脑子不参与的时候，对吧？所以我就会在这个过程发现，比如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就是他就送过我四个字儿，叫做"惠及必伤"。
嚯！
对，
很高评价啊。
可能就是人比较会说话了。
OK。
但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因为这是一个辩证的吧，就是说我也觉得有时候觉得你脑子参与太多，你太想的特别多，反而是在一定层面上会限制你的那东西。
对，
因为你老想，就是这佛家讲的嘛，就是你不去实修，然后你天天跟着研究佛经，其实是越研究的好，越懂就越离那个真相，对吧，就越远。
就是说到这个，我觉得特有意思。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禅语心理分析，是铃木大拙和墨西哥的一个心理学家一起写的。他前一半是讲禅宗，
是不是那个谁翻译的《爱的艺术》那本书叫？
确实也好像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
对，他翻译的，铃木大拙写的，
对，
我有印象啊。
然后他里面其实提到一个跟你说很像，他是以练剑为这个例子。
剑啊，对，剑道嘛。
他就说，就是说他是这么解释，他就说我们的科学思维或者理性思维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是说我们在。你想去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你理性思考，你想研究东西的时候，你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思维。
对，
就是你是主体，你在研究一个客体，你把它研究的越深，然后做实验、
二元论嘛，
分析。
对
对。但实际上，在禅宗里面，他认为你去研究它的最好的方式是成为它。
Yeah.
对，就是或者是你跟它至少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最后就是你放下你的这个剑术去练剑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前面的所有的练习又很重要，因为它变成了你的潜意识。
是，
对，然后你的潜意识再去发挥出来。
是是是，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可能，对，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不能偏废吧，就一方面我们要从理性上去掌握很多技巧技术，然后去理解它。
嗯哼。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包括当代的，我必须要黑很多，比如说整天神神叨叨的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西方哲学训练和科学训练，就一上来就 接触那些什么特别玄乎的东西，然后拿着这个东西，
exactly, exactly.
拿着东西到处去套，然后到处去说，然后其实根本毫无理解。
我觉得这个就是缺乏智慧嘛。
对，
因为我最近在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说，因为我在业余时间在教一些朋友冥想，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然后我在冥想里面，我会其实融合，比如说瑜伽、中医、佛教、心理学这些东西，
对，
就跟它相关的。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比如说中医和佛学啊这些东西，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智慧，我自己也特别喜欢。但是它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它的界限，
是，
就是它很容易走进一个神秘学和玄学的一个方向里面，因为它是经不起追问的。其实，
而且它很模糊嘛。
对，很模糊，
很模糊。
它是通过否定自己和不肯定任何事情来达到绝对正确。
对对
对
对。对，
就尤其是禅宗的这套语言，对。然后，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而且它非常反直觉，主要是。非常 counterintuitive，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人类理解事情的方式很相反嘛，比如说没有二元论啊，
哦是，
然后我们无法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只能说它不
是
什么、
啊是啊、
之类的吧，就这扯远了。
是啊，
对
对。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理性，我确实，那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的职业啊，或者是这个身边的朋友，就是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过多理性的这么一群人，
是
现在社会比较容易。包括西方很容易过多理性。然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在冥想的那个就是我交朋友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我们会练习这个 walking meditation， 就是走路的冥想。然后我每次，然后我们是光脚在一个地上去走一圈，比如说很慢很慢很慢的。然后我走完之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刚才这个冥想有什么感觉？然后大概100%的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说，哦，比如说我感觉我刚才这个走路的时候，我慢慢的走反而不如我平时有意识的走这么稳，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不稳定，然后或者是说啊、我觉得这个走路的过程怎么样，就他开始分析。
对。
然后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真正去问一个比如说和尚或者是一个小孩、
yeah. 对，
你说你跟我走一圈有什么感觉，他们会告诉你，哦，我感觉我刚才脚有点凉。
对，
我觉得这个地面，我走从地板走到地毯的时候，我的脚掌是有变化，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他们说了，我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体上，放在你的脚上面。
对，
所以其实他们会几乎是大部分全部都在用左脑去思考，然后几乎去忽略了非常非常多你的这种
感受层面的
右脑层面的直觉层面的这些感觉。
对，
就通病。
是这样的，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矛盾吧，也不能说矛盾，也不一定用这个词儿，就是因为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怎么样？因为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靠理性和逻辑是很管用的，
嗯，
对吧？就它很好用，尤其是你有这个东西，然后你看别人没有这个东西，你觉得我靠，他人不可理喻，然后这事儿明明是这样的，
啊，
但是同时这个东西在某一个层面上就会限制你的，就限制一个人的。就是我见过太，因为我你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职业关系啊，身边全朋友什么之类的都是这样。就我见过太多那种，就是，其实是非常聪明，对吧？然后逻辑分析能力很强，或者饱读诗书，然后这个很的理性等等等，分析能力特别特别强的人，然后他们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不行了，就是不行了，不是不行吧，就是都会陷入一种困境。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都带他走不出来很多事情了，然后而且越是理性的人其实越容易忽视感受。比如说我以前的我遇到一个什么很不开心的事或者比较痛苦的事，你就会想方设法去分析说为什么这样，哎，谁的责任，下次应该怎么注意 whatever， 然后其实是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是否定我那个感受的，就是我否定我不希望我有这样的感受，我当我使用理性的时候我就可以跳出来，让我离那个感受远一点，让我觉得比较安全，让我觉得我不用去 feel the feeling， 我不用去感受那个感受，因为我很理性嘛。
嗯，
而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你越压抑这个东西，你越不去承认这个东西，你越不去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做不去 validate 这个 feelings， 它就会越生长，越成长成一个更大的东西，然后 someday 以一种更严重更大的方式去爆发出来，
发 okay.
都是这样。 所以我靠扯太远了 所以回到那个你当时就是17年，然后
你还能扯回来呢，
可以可以，好的主播都是这样的 我
okay, okay.
就聊天的时候是一条逻辑线的
okay,
对不对？
okay,
这个还是要用逻辑参与一下，不能太感性
okay, okay.
要跑了
okay.
所以回到那什么，你开始练瑜伽，然后开始想这些事情，然后那会儿你都干什么了？
我那会儿就是大概17年年底吧，开始我大概在做三件事情，就是开始做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在区块链上面
对，
就是开始做了一个，也就是算是一个小型的公司，
对，
然后在做很多我想在这个行业去探索的实验吧，就算一个实验室。然后
，right。
第二件事情是比较认真的开始去探索瑜伽和冥想，尤其是冥想。
比较灵性的这些东西。
对，就是探索这些吧，就是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
Right。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开始写我这个公众号。然后，当时确实是这三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对对。
Yeah。
然后，我只是想去依靠直觉去做很多我
好奇的东
确
西。
实很好奇或很喜欢的事情，而
Yeah。
且是以一种不太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对对。
没有
然
什么具
后
体的 plan。
没有什么具体的 plan，
Yeah,
对，
that
没有什
sounds
么
about
具
right.
体
Yeah.
的，对，因为我觉得 plan 这个东西，首先就是我本身我也知道，我也觉得它不太 work，然后第
Yeah.
二个呢是我确实也不太喜欢，
对。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从我第一份工作，我当时在香港做投行，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当时的内心有一种恐惧，这个恐惧来源于我能够看到我大概5年甚至10年之后的
在干
在
嘛
干嘛，对，
？Yeah，
我靠，这个我觉得很恐怖，然
很可怕
后对，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我还是非常享受我今年不知道我下一年在干嘛，然后我今年再看我上一年的我，我觉得也挺傻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对，我还是挺享受的。
我这里稍微插一句，就是说，就我非常 appreciate 这种状态，当然，而且我觉得我跟你特别像，就是我人生中一直是那种 plan 特别好的，而且一步一步基本上都实现了的人。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就是这反正一切都是就我的幻觉吧，就是哪有什么 control 和 plan，right？所以我这一两年也是做了很多没有什么太多 plan 的事，走一步看一步的事。然后，就 having said these，我必须要说，就是 to 我的很多听众啊，就是一般只有在 master 和真正执行过很好的 plan 的人才。
放飞自我
才有资格说 "It's time to 放飞自我
，OK，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
是。
说，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研究，可能我们在看一些东西的这个领域的人，他们都会鼓励你说啊，"Follow your heart"，然后什么什么，你要对吧？自由，然后做你很多喜欢的事儿。我当然觉得是对的，但是我同时又在想，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比较 discipline 的、比较 plan 的，或者是比较那样的状态，然后你就一步跳到这儿，是不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这世上一定有一小部分人，他一上来就可以到那个状态，他就是天生很
艺术家。
对，或 whatever，他不一定。艺术家可能走到一半也发现，我靠，我不能过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然后完全不 discipline 的生活，真的。
是。
我经常会觉得人，绝大部分人凡人，比如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凡人，就是说。这个功课早晚都要做，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特别 disciplined，然后很 plan ahead whatever，然后有一个人生有一个阶段，你就一定需要这种放飞自我。然后呢，我经常比如说我之前在微博上，包括很多人我也说，然后很多人还非常 resonate 转发特别的多。我说我的好多朋友都在这个阶段开始离婚了，尤其是女生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离婚之后都会进入到一种特别棒的状态。就很自由啊什么之类，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做一个
有
好妈妈、好
checklist，
对 checklist，然后好老婆、好妈妈或者 whatever 这个角色很久，然后到了可能30岁，到或者到某人生某一个阶段，发现我靠，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这东西我也想，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另外的生活，然后我难道就这样30岁到80岁我就这样了吗？对吧？所以他们就开始重新追求自己的东西，而且很大一部分他们都跟自己的，比如说老公或者说伴侣吧，保持了一个还不错的关系。因为就是我需要 divorce 这件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觉得你不好或者怎么样，而是就是 as an individual 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我们无法 也不能说我们，就是我觉得人是无法长期骗自己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你不想要，你就是真的不想要。但是可能我们上一辈就是忍过来了，很多人可能是忍过来了，但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就会越来越觉得 I don't need to put up， 对吧？就是我不一定是忍，我可以去追求我的生活，所以他们开始 divorce， 或者说我要对吧？创业我觉得也是用 divorce， 就是 divorce versus old job， right？ 就是都追求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人都是要功课要补，所以我为什么要跟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从我一方面觉得人应该去学会let go 那些 control， 然后去更 live freely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我又觉得你要就是可能听众也要明白，就是这个事儿也是在也是需要 balance 的，就是你经历过很多了，你已经知道那套规则怎么做了，然后你也经历过很多种生活，你才能真正 appreciate 那种 let go 的状态。你要上来 let go， 因为我们很多那个听众是学生，
OK，
对，有很多留学生啊或者什么学生之类的，二十岁对吧，我经常会想说我靠，我现在就跟他们说follow heart let go， 一方面我觉得也对，另一方面我会觉得是不是也是有点误人子弟，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每 I guess 就是这我是一个随便补充了，对对，不好意思，就继续说。
那你觉得怎么才能找到 balance 呢？我也很好奇，
怎么样把 balance？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发心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你我至少我可以 speak on my behalf。现在我如果说我要去追求一些更自由的东西，或者说我不要去那么严格的 plan 很多事情，或者我会 follow 很多我的 instinct 走，是因为我 truly believe 这套东西是 work 的，
OK，
而且我没有那个 fear 说我要 plan 我没有 plan 会很糟糕，然后我的人生就如果没有一步做到哪儿，我就人生就很失败，就是我这个 fear 我原来是有的，我觉得现在这个 fear 已经我不敢说 zero， 但是就已经接近了，就是它越来越少。而很多打引号的年轻人，不一定是年轻人啊，很多人他们会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啊，你们那套什么，你们那个大公司干活很无聊，然后我这边是你上名校对吧，也很傻逼，然后等等等等，就他们可能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不是因为就他们没有真正相信这个东西，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说对，是一个 excuse， 就是我不要这个东西，我就没法，我就不用证明我自己其实得不到这个东西。
OK，
就我觉得你要，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就是你要对自己诚实。
嗯，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想要，而是你没有能力得到它，或者说你不想承认得到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很大，于是你说那我就一步不要了。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的一个经典故事，我在那个见面会上讲，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反正做了一些事情啊挺成功的，挣了很多钱，然后呢他就有一天问我说我要不要买辆法拉利，因为他不是那种特别那种的什么富二代，然后很喜欢花天酒地，不是的，他就是一个 regular people， 然后也家庭也很就是知识分子，反正怎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我那要不要买这个车，因为他也呢也没有那么爱跑车，但是反正他就觉得好像我有钱了都得买这个东西，然后他问我的那第一天我就跟他说一定要买，我说你一定要买的，然后你一定要买这个车。
OK，
然后听我讲这故事很精彩。完了，这个讲了以后，听众会只能想新故事了。他说一定要买，然后他说 OK，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就问他说你买不买？他说我没买。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不想成为一个有钱了就买跑车，然后 whatever 这种人。OK， 这事儿过去了。我说，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好，我说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事情以后会怎么发展。我经常跟人说这句话，就是 let's see， 就是 time 会告诉我什么东西。然后呢又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他就找我玩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然后他就开了一辆 Aston Martin， 就是那个阿斯顿马丁，然后呢我们俩就一块开车，我说哎你看你还是买辆跑车嘛，虽然没买法拉利，买了 Aston Martin， 他说对啊，他说那个反正他就找了好多理由嘛，说这个车没有比买法拉利便宜，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反正我这个总之他就各种理由，就是他就做了一个事说很便宜，然后这个
很便宜
比较便宜，就比法拉利便宜对吧，然后这个哎我忘了是阿斯曼还是马塞拉蒂，哎哎我也不知道，对，然后说这个比如在城市里开其实法拉利不实用，然后他就讲很多，因为对吧就是北京这破地儿，讲了很多理由，我说好，我说呀没问题，然后当时我跟他说的话，我说咱们打一赌，我说我觉得你六个月之内肯定会买辆法拉利，呀、yeah, ，他说 why， 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 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我上个月买辆法拉利，然后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当时你是怎么，就是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干这个事儿？我说是这样的，我说我们就从小到大其实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有钱买跑车 whatever 这个东西，而只要买跑车，除非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懂车 whatever， 你有自己套吧，就是我们这种没有那么懂车的人，就是你买跑车你就是一定最终会买一辆法拉利的，因为法拉利是 Ferrari。 就像我总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买包 whatever， 你可以不喜欢爱马仕，你可以觉得那牌子很土，不是不是很土，很老或者 whatever， 你各种想法，但你一定有一天肯定会买一个爱马仕的包。
OK，
就是 you cannot avoid it， 可能 LV 也是吧，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 you gotta have it。 然后我说其实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其实不是法拉利，就是不是那个车本身，而是你心中有那么一点点不想承认的事情，就是说你其实你也希望有这个东西，而且你希望有这个东西不是因为你爱这个车，而是因为你觉得人到了某一个阶段，到了某个事儿，你就是应该干这么一件事儿，证明了你就是 made it，
嗯，
你就成功了。
okay, OK。
然后我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车开两个月你一定就不想再开了，肯定想换特斯拉，然后呢你肯定把这车卖了，但是然后后来他就真的把这车卖了。
天哪，你是心理暗示人家
啊？那可能是他就这买车，然后买辆特斯拉，说我再也不想开那个燃油车了。对对，然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说我为什么你当我卖第一天，就是你跟我说第一天我就让你买，就是如果你不 actually 得到这个东西，你不走过一个过程，你永远放不下这个东西。
OK，
嗯，然后你只有买了开了发现哦 it's alright， 就好像没有也没关系，
钱得亏了才行。
对，但我法拉利的最大特点就是，
哦，
二手贬值很，就跟你买 LV 或者爱马仕一样，有时候二手还升值。
哦，
嗯，对，但是他那肯定亏了一点，但没有那么多。比如他可能280万买，260万买，就没有那种很夸张。
Okay,
对对对，
okay, okay.
因为这就是 Ferrari， right？ 就是二手市场非常发达，就跟你买什么潮牌一样，就爱马仕的包什么也一样嘛。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人都是有一些隐秘的
执念。
执念和欲望就是很正常，
okay.
但我们就要给自己编一套故事，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买法拉利的人，
mm-hmm.
你们他妈太俗了，对吧？你们有钱就天天干这种事，我有钱我不要干这个事，我要干这干那个。但是 it's very hard to admit that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mm-hmm.
你有钱了你也想买跑车，然后呢，但是如果你买完以后你发现自己真的不喜欢它， it's alright， 你卖了就好了，或者你去干别的就好了，
嗯，
然后你觉得你特别喜欢，那你 get a new hobby 也挺好，
嗯，
但是其实最糟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不想承认我们是这样的，然后要给自己 build 一套 narrative， 说我是一个很高级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对吧，脱离了低俗的这个欲望的人，什么低级趣味的人，所以我觉得就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包括我刚才说的，说你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其实你看我还能拉回来，对吧？又拉回来，
我都忘了。
对，你跟我说怎么找到平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我无法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我对于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都要试一试。
OK，
就是你没法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 when you don't have it， 就是你说我不想要在大公司工作了，您先工作两年是吧，就是你再说你不想要，就是你也 know exactly 你不想要什么。
okay, okay,
然后这事你就放下了。
嗯，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是更合理的条更实际的一条路线嘛，因为很多人可能一上来，比如我有朋友就一辈子到现在没有在任何什么大公司或者这种工作，因为他天生就知道自己就不是就不喜欢这个东西，而他没有任何的遗憾后悔或者是觉得哎好像也应该去一去，就没有，他不会永远不会想起这件事来。
嗯，
就是但凡你一个人如果比如说他一开始，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一开始比如在小公司或者自己做工作室很开心，但他总会有一个 moment 或者有一个 period 会想你说我靠我这辈子好像没有去过什么大公司大企业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就说明你没有100%的 deeply believe 你这个 lifestyle 或者你的选择吧，你100%确定的时候你是不会想起这件事的。
嗯，
你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你100%确定你爱吃饭，
我觉得我就是 typical 你说买车的例子，我是100%确定我只能买特斯拉。所以我就是，但是确实在，因为我、
yeah.
我跟比如说我先生还有我朋友一起去看车，
嗯，
就 就他们会真的会经历很纠结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当他们坐进奔驰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 feeling
挺爽的，
对对对对。但是像我，因为我本身对车毫无感觉，
无感，
对，我本来就，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包括我开了特斯拉之后，我觉得我更不能接受汽油车。
你是 X 吗？还是 S 还是
新的三？
哦，哇，那个好像真的还挺不错的，
而且续航很长，就
是
它。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优点是续航600公里吧，就
啊，那很多了，
你可以开到崇礼的开回来。对
啊，这是透露了你的 lifestyle。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有去过崇礼，对，没有开车去过崇礼。
啊，我去过一次。
就是因为我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我觉得京郊最远的可能就崇礼了
，OK，
能不能开过去？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比如说，因为我开特斯拉，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下一代的人，他们就可能会更加只能接受特斯拉，
没有这个纠结。
因为比如说我去按这个触屏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natural 的一件事。但是稍微比我年纪大一些，他又觉得他很慌，他找不到这个按钮，就习惯开车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当我那天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先试驾特斯拉，然后我再去奔驰试驾，然后我坐在里面，我第一感觉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按钮？就是干嘛？为什么？ Yeah, yeah, yeah,
就跟一个电视遥控器一样。
而且它特别搞笑的是，奔驰新的车它是有那个平板的，就是它也有平板电脑，但是它需要一个遥控器，就是它平板已经这么大了，
不是触摸的，
它不能触摸。
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然后它，而且它通过遥控板去选它平板上的图标的时候，是一个 PC 设计，就还是 PC 设计，是图标，你要把鼠标
点击什么之类的。
我天！我觉得就
是什么车型啊？
设计理念不一样，就是如果不是最新的话，都是
这
样的。最新的可以有触屏，但是也很就是还是那个 PC 逻辑没有变，还是一个图标一个图标这样子。对
，Oh my god！
对，
而且我怀疑他们能不能 update 这个 software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因为真的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理念。就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明白？
对，
他们也可能不是基因，也不是干这个的。
所以比如说他们的销售，或者是我特别喜欢奔驰的朋友，他会去强调说，哦，你看这音响，柏林之声，就什么特别
什么鬼，
怎么着
？Who cares？、Right?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 care 的东西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反射出来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比如说在车这上，你是一个，就我总说一句话是，人是其信念的集合。
嗯哼，
因为我们知道的事儿其实很少。
嗯哼。
就是比如说我总举个例子说你怎么知道太阳，
因为无知所以相信嘛，就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本身人知道的东西就很少，比如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对错的，
是
比如说你说应该在大公司工作还是小公司工作，还你应该做瑜伽还是应该打网球，这哪有什么对错呢，只是你身体 believe 哪个东西。
对，
所以对你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你选车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你就非常 natural， 你就买了车你也不想别的了，对吧？你之前也不会，你可能你只要看过别的，完你再买你现在特斯拉，你就不会有这个执念，说我要不要再试试别的车，或者再以后再买。但可能对我这个朋友，他就是可能99%觉得自己确实不需要法拉利。
OK，
他对吧？他就后来也卖了嘛，他觉得他确实印证了他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OK，
他也不想不这么享受开这个东西，他觉得挺好吧 ？What's the point？ Right？ 就是对没什么意义，而且那么贵。但是他有那么1%。of himself， 就是觉得 maybe 我还是需要一下这个事儿，
嗯，
最终这1%就会在某一个时间点，这个事儿就显现了，就是你就得买一下，然后把最后这1%kill 掉，然后你从此人就 convert 成一个在比如说买车这件事儿是一个100%信念的事情了。所以刚才我说，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更多的会接受，比如说不那么 plan ahead， 然后。比追求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flexible 的生活，对吗？我觉得我是那种，比如说我原来是10%信这个事儿，我90%都觉得人是要 plan ahead，要有 discipline， 要 whatever。到现在我可能觉得我80%觉得这样 lifestyle 是更适合我的了。
OK，
但我绝对没有到说我就是哇。绝对就这样，一点没错。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他。就是人是这样的，人的信念特别简单，人有信念的东西，有 belief 的东西，他是想不起来的。
嗯哼。
比如说，你就觉得早上起来应该吃饭，这个事儿你不会每天想，说我早上起来要吃饭，然后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然后我要回顾我吃的好不好，就是你不会有这个过程，对吧？这是一个特别 regular 日常的事儿。对于比如说对于 lifestyle 这个事儿，比如说我现在在经历 lifestyle， 我也觉得是我想起他，我就是我 question 他。好还是不好，或者我非要确认它好，或者我非要跟别人说它好，这么一套东西越来越少了。
Okay.
这时候我就知道啊，我是真的开始相信，因为你特别相信的东西，你是不需要跟别人说的，
嗯，
或者你不需要 convince 别人，
嗯，
对吧？所以比如说我那朋友坐着啊，那个阿斯顿马丁跟我说这个车怎么好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在说这个车，他是在 convince 自己。
OK，
他在跟我说的过程中，他在 convince 自己说，
okay.
我不需要别的，我就需要一个普通的车。不，阿斯顿马丁不普通，但可能比法拉利来讲更普通。就他，你的过程呢，就是他在给自己找各种 excuses。
嗯哼，
这个好什么什么，在北京开这个车没必要，难停车。
所以你觉得是他必经的一个过程？
我的第一分钟说，我所以，我当时为什么第一时间就告诉说一定要买？因为他如果不需要买，他是不需要问别人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也不会。就是一个事儿，你很确信的时候，你还要问我吗？你不需要问我，只要你问我了，一定是你不确信。只要你不确信 ，someday 这个东西一定会以更大的形式爆发出来。那你不如就现在解决它，这是我一个整套的逻辑。但我当时就没有上来就没有跟他说这个事儿。但我说，但他没买嘛，我都说那我就看 how time plays out， right？ 那这个事情最终就按照我的预计 plays out。当然很多也有很多情况没有按照我的，人家就可能也就忘了，对吧？但这个事儿就是我为什么拿出来讲，是因为他就 plays out。哇，说得好远，所以就是 unbalanced balanced life。
OK，
就是 you gotta believe it。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想起来，我前几天我上一个瑜伽课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是一个教师培训，然后呢那个大师课，然后那个老师特别有名，然后就底下有个人问他，就说那我在这个比较危险的体式里面，我怎么知道就是？我是安全的还是就我应该到哪儿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痛和它是一种危险的痛
啊，
然后这老师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还 you have to feel it by yourself， 就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说你在这儿是安全的，在这儿是危险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智慧，然后你要去体会它。
yeah， 而且我经常爱说这句话，就是 when you know you know， 就是你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吧？可能更多的去 follow 自己的那个直觉的东西还是挺准确的。最近我在做一个 practice， 就是我刚刚开始，就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些轻度的 eating disorder， 就是我会用吃饭来减轻压力，就是我特别忙的时候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吃很多东西。然后我最近就在做一个 practice， 刚刚开始，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but it's alright。我就他们就说啊，你可以去干这个减肥，什么 keto 对吧？然后什么生酮或者你锻炼，我来反正各种 fancy 的吧。其实我也都尝试过，后来我就决定，我就只用一种方式来，我其实都不能减肥，就恢复我的这个 order 吃饭的 order，就是我饿了的时候，我就吃饭，然后我就吃我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不饿的时候我就停。
OK，That's
it. That's the only simple rule. 然后我试了大概十几天，目前我觉得 OK， 就是说。我一开始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很多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我都是我的身体其实不想要它，是我的 mind 想吃，我很焦虑，然后我就寻找一种熟悉的那个感觉，就是说我吃的时候它好像能给我一种 comfort， 它形成那种回路，但其实我吃完以后我其实身体是不舒服的，我吃得很饱很撑，或者你吃的也不是很健康，然后就很难受，但我就会 admit， 就是我会忽略这个 feelings， 就我会忽视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让我不舒服的这个 feeling， 然后我就持续的在这个 disorder 里重复，然后现在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处，就是说我会觉得就我会做一个 practice， 就我比如说我会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很完美，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吃多了，然后我会坐在那儿，我会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
OK，
就是
那你已经是在 meditation 了，就是
哦是吗？
对
对对，我就体会那个我吃撑以后身体并不舒服的感觉。
OK，
原来我是可能我去干别的去了，然后我去干各种事 distract from 这个 uncomfortable 的感觉。但现在我觉得我去要去体会它，你越体会它，下次你就是 literally 你就身体没有那么想吃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让你难受。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最近刚刚开始 practice， 我还不能说它一定会成功，我来，但是不成功也没关系，以后再来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虽然我刚做了20天十几天吧，我会发现他让我至少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我以前吃饭之前我很焦虑，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很多都是这样，你作为一个瘦的可能没有这感受，我们会想要吃的要比如说这顿要吃什么，要吃不吃健康点，然后吃多少卡路里，但是我不算卡路里，很多人算卡路里，还是会说那我要不然中午多吃点，然后晚上少吃点，然后或者说我今天晚上有饭局，中午是不是应该吃的健康点，然后我很多朋友没有说很多，有一些很好的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 所谓的减肥就焦虑的朋友们都会是这样的，他说早上喝一个什么什么特别健康的 smoothie、
嗯、
然后中午吃什么什么 quinoa 什么什么 salad、
嗯、
什么藜麦、嗯、什么沙拉 whatever
高级，
然后晚上就炸鸡冰激凌、
哦、
因为他
okay,
他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就是说
okay, okay,
他你一天特别的 healthy 然后你就很难受、
嗯、
然后你晚上就说 fuck 明天再减吧，然后就吃一堆很、
哦、
很垃圾，他会形成这个东西，我就我也有过这种过程，就是我会发现就这还很逗的，就是我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人最顽固的那个打引号的坏习惯就是他应该最去花精力去做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旦 overcome 他能 apply 到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最难的事情、
yeah.
就
这是你的 karma，
对，这是我的 karma， 就是吃饭这个事就特别简单一个事，就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功课你知道吗，我跟那个东西就是可能 20 years 我一直在跟他斗争，但现在我就发现就是说这事儿我还没有完全克服、
嗯、哼，
但我会知道就是说一旦我在这件事上达成某种突破也好或者变化也好，那我会知道它会成为我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你 overcome 的是跟了你很久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 I'm just starting this， 然后我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我学到的东西就是一定要给自己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比如说大家都说减肥、
嗯、
一个月减多少斤，两个月怎么样，我就写了一个300天计划，
OK，
就我说 OK， I'm gonna do this for 300 days， 哪怕前250天我都 messed up， it's all right。然后因为以前你总想说我这一个礼拜我健康，然后我下这一个月我要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就不做这件事了。我现在就说 OK， 300 days，
嗯哼，
然后我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在开始做之前我就想说，你一定会有 mess up 的时候，一定会有。
嗯，
又重复坏习惯的时候，
就是你允许自己中间的失败是吗？
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OK，
原来只要你有一天没绷住，然后你就崩，心态就是心态崩了，对吧？你觉得很糟糕。
嗯。
那现在我就说 ，It's alright， 就是我们还有这么多长时间，而且这个是，你一辈子需要做的一个事儿，因为对吧？你好好吃饭是一个要他妈的死之前都要做的事儿，那你为什么要着急，非得在这两个月干完呢？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帮助我很多，就是现在比如说我有一天没有吃的那么健康或者有 whatever， 或者我就会不会特别自责，我就会说 OK， 我还有这么多时间 it's alright，
okay, okay,
会好一点
OK
yeah，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但我觉得我在很多事上自我攻击是很严重的，但现在已经好一些。
我想到就是我在定那个，就每年不是有个老外的习惯哈，
聊了一个小时了还没有聊到你现在干什么，
其实我以为咱们今天就 avoid 这个话题，
没有，
也可以。
我只是我，因为我们的节目的风格就是发散，对
，OK，
没有什么 topic。
那个
it's a, just,
主要是不是怕听众关直接关节目吗？
不会，有我会关的，有你不一定。没有了，继续你说。
对，那我就说，就是每一年有一个，就是大家要还是要定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嘛，就是今年的一个目标。
Yeah.
然后我发现一个 trick， 就是你不要去定那种，比如说我每天都要花10分钟干嘛干嘛，或者是。我每一个月都要读完一本书或者是怎么、不要定这种
严格的时间界限的，
因为你定这种你有一天你没有达到你就会
放
弃了，
对
我就不要这样，然后所以我定的都是那种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我可以 keep reminding myself 的一个 rule， 比如说去年我是不焦虑、
okay.
我就跟我说，然后所以还是有用的，就是在很多事情上我提醒自己、
yeah.
你今年反正要做到这个，所以你不管什么原因你就记住这个、
yeah.
然后今年呢我是当时我在古巴，然后我们大家一块讨论，然后我说的是那个我要 start from small， 就是因为我做事情、我以前有个问题，就是我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它不够大或者不够 exciting， 我就没有动力去做。
Yeah.
但是今年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它只要是跟我的理念相符，只要是有创造性的，我就它再小你应该先去做，做了再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持续反馈的一个过程。
是是是。
哎，这个我觉得今年 so far 对我来说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就是我是总能够想起来。
就每年有一个 motto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 motto 就是。
对对，
okay,
而且也不难，对你也可以放弃，中间也可以放弃，
yeah,
也不难。对。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好朋友，就是他就总跟我说。他的人生哲学就叫做死猪哲学，就是说死猪不怕开水烫。
OK，
就是脸皮厚一点嘛。就是我觉得人就现在人都会对自己有很多控制幻觉，就是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自律 ，whatever。我觉得我这两年反而最大的收获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都没关系。
嗯哼，
我放弃就放弃了，放弃就放弃嘛。 然后我失败就失败了，我这个计划没完成就没完成，然后我这个事儿，当然前提是这个东西尽量只影响我自己啊，不要就是说对别人不负责，但是我因为我现在也不需要跟特别人合作，所以就还好。至少对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放自己一马吧。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我17年刚开始录播客的时候我就说过，但现在我觉得这两年，
你什么星座？
天蝎，咱俩一样。你是不是什么星
谁
座？
跟你天？我天，双子。
好吧，不重要。怎么突然来星座了？
没有没有，就是还是有点 information，对对对。
OK，反正就是允许自己失败、犯错，然后在过程中总有 setbacks，总有对吧？这个叫什么？突然又变到就不太好的时候，要 allow 这个事情发生，而它就会发生了，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
这种 advice，我觉得对于比如想要戒烟的之类的人，是不是还挺有帮助的？
Actually，就好多主播可以接任何话题。我最近在看一本，就是
我不抽烟，我只是随便抛给你一个话
没
题。
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其实之前就是那个，就是我在处理我的 eating disorder 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看了一些书，然后我发现其实其中最大、最有帮助比较大的一本，也是本畅销书，叫做《这本书能帮你戒烟
嚯！
》，特别很有意思。就是你发现其实他那本书其实只有一句话有意义，然后他当然写了一整本一堆东西啊，那是外国畅销书的一个风格，你懂的。但是我觉得他那个 build up 是重要的，就是他其实就有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他说。这本书就想告诉你，你已经戒完烟了。You've already done it。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按照一个不抽烟的人那样去正常生活就可以了。That's it。就是，后来我在看，他们说，就是我在看另外一个说，他说你就要减肥或者 whatever 的这个，他说重要的不是减肥的方法，减肥的手段，而是你要相信。假设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假设现在你，比如你减肥想减30斤，对吧？假设这个30斤你结束了，你会想象说那个时候的自己会希望自己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daily 的生活，吃什么，干什么，whatever，然后你现在就去做就好了，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保持所谓减肥的状态，right？你肯定是说哦，大多数人的想象都是说我先减肥，然后我这3个月苦一苦，然后我等我减好了，那我就该干嘛干嘛，我就正常。打引号的正常生活，但实际上是没有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你开始正常生活了，你的身体自然会找到你一个平衡，然后让你的体重保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里。所以重要的不是说你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肥减下来，重要的是你先 live like normal 这个词儿有点不对，但是你懂我意思吧？就
live like a
live
show。
like a show，对，你有一个瘦子的心态和状态和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你其实。自然，他就会，你就身体就会到那儿。反正我现在还挺 buy in 这套玄学理论的。当然，我知道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就吃完就做了，也其实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现在我每天都会想，如果我现在已经是 everything，就不管是 shape，减肥的东西，还是我的生活，我就是已经是很 perfect 了，我就很满意了。那我应该，我想象中我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开始就好了，对吧？因为你，所以我会这么想这个问题。所以。So far，我觉得还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但我仍在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是佛家还是一些打引号的玄学，总会讲一个词叫转念，就是你这
不，
个
我可以用那个科学语言去解释一下，
好，太
就
好了。
因为其实你刚才的，不管你的这个观察自己吃饭的状态，还是你刚才说的，你 visualize 自己是一个已经 in order 的一个人，这
Right.
都是很 typical 的冥想的方法。
Oh,
没
really?
对，
那我可能已经在默默的在冥想了，in different ways。
而且冥想，而且我当然冥想很多种，
应该
我说的是 mindfulness，就是
对
正
正
念
念
自己，
正念，
对正念，正念这种状态嘛。你这个已经特别特别就差不多，就基本上一样。然后在这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理吧，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前额叶，就前额叶皮质这个部分特别重要，它其实就是主管联想。然后还有你后天搭建的一些因果联系，
是，
然后它整个的生长过程就是成熟的神经元的搭建过程需要25年左右，就是从你
我
出
知道，
生一直到25年。OK，然后
因为
其实，
我老怼我的一些微博的 特别傻逼的留言，说你我看了一下你介绍，你可能前额叶还没长好。
哦，
就因为他会有写年龄嘛什么之类的。
OK，another
small note， yeah yeah， 继续。
那个别人身攻击人。
对。
然后对，然后那个对，所以其实 meditation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就是让你看到你自己后天搭建的一个因果关系。然后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先不用去改变它，当你观察到它的时候，它自然的就会经过一个消解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对，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瑜伽里面，我们会觉得身体中会疼，然后但实际上你因为人去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 mind 有四个节拍，第一个是外部刺激 stimulus，第二个是你会去 evaluate 它，你会去评估它，
评价，
对，评价它。然后第三个呢，你会有一个内心的一个 reaction， 然后比如说你对它的评价是疼，那你的 reaction 可能是我不想要它，它是 negative 的，但是我想逃离它。然后第四个才是 action， 就是你的脑袋发出了一个信号，你要干嘛。比如说
你再说一遍，这四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
一个行动的回路吗？
是我们每一个念头，就是比如说佛祖里面说四万八千念嘛，就是每一个念头，每一个 mind 有四个节拍，就你脑子中没有一个微小的想法都会有这四个节拍。
嗯，再重复一遍，
外部刺激
stimulus， 对，
然后 evaluate
评价评估，
对，一个 reaction，
然后
还有一个 action
和行动。
对，
OK，
对。然后冥想是干嘛呢？其实我们
是认识这四个 steps 吗？
对，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其实是最后一个和倒数第二个 steps，就是
对，因为外界的东西你没法控制嘛，对吧？ Stimulus 你没法控制嘛，对吧？
其实也有一些冥想的方法是连那个
隔绝
evaluate 都没有，但是我觉得那我们正常人不应该追求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要很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其实比如说举个例子，刚才说疼这个例子，那可能你先去观察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你下次你就可以待在那儿，你不逃离。比如说你痒的时候你不去抓，你观察它，然后到后面你倒数第二个也可以改变。比如说你疼和你的 negative feeling 这件事情也不是 necessary 的，就是你疼但是你可能很平静，你不是觉得我很烦躁或者是我很想结束它，不会有这种。所以冥想它的从心理学和脑科学上面，它是去重建前额叶的精神元搭建，去改变因果的最后两个步骤。
OK，
但是任何就已经算是 master 或者你去寺庙里面看这些禅修大师，前两个步骤他也没有办法去避免和改变。
OK，
对，所以主要是后两个步骤。
哦，
对，所以实际上是你重新搭建一个桥梁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你的生活习惯，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创造力。
嗯，
就创造力的来源其实是你先去怀疑和观察你本来有的很多假设。
对，
对，因为
就是我总说，就是也得意忘形的一个主张，就是要去审视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
嗯哼
，Yeah，
嗯哼，
嗯，哇，那这么说来，我这个歪打正着还是实时正念了，
对，你就是正念。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播客也经常就是倡导的一个东西吧，就是说我总爱用一个词叫做由易入道，就是说我有一期节目就是这个题目，就是我讲了一个我打游戏时候的我就打 Switch 和 PS4 的游戏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就我不具体展开了，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打球对吧，念书，跟别人交流交往，然后吃饭睡觉，可能都是一个自我观察保持正念的一个契机，就是它都是让你从具体的一个记忆和艺术，然后帮助你所谓看见道的那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几年改变我最大的一个东西吧。就是你进入到这种生活状态以后，你就会觉得就还挺好的，就是比较清醒，而且不是那种特别痛苦的情形。就小时候我总有一个，不能说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我总跟朋友讨论一个问题，叫做你喜欢清醒的痛苦还是就是糊涂的快乐。
嗯，
后来现在我发现 there's another way， 就是清醒的快乐也是有的。
哇、wow.
yeah. 对对，是有的吧，就我没有觉得我达到了，但是我现在身体是比较相信，或者说快乐这个词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我们第十期有一期节目叫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就其实快乐是有很多在英文里包括有很多词来描述的、delight 跟 joy 跟什么 eudaimonia 什么 whatever 都也是不一样。
嗯，你现在是哪种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成立的，就是我所谓我现在是那种、
okay.
是 assume 了我在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状态，其实不是、我也不知道是哪种 but I guess 就还是 up and down， 还是有具体的烦恼困惑很难受的时候等等都没有。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比以前可能有一个改变，是我的底层可能会更满足一些、
嗯、
我不敢说快乐、
嗯、
我会觉得我比较 grateful， 就是我觉得、
嗯、
哇生活本来可以更差的，真的真的我就觉得生活本来可以更差，有很多糟糕的事情可以发生，然后你可以有遇到更有问题的东西，甚至 accidents， 然后结果都没发生，我觉得我已经很 grateful 了。对 yeah。所以你到底做什么呢？
还没聊到一小时了吧？这，
对，这就是这个节目的特点。
OK， 对。然后刚才其实已经
一七年底了，对，时间现在已经来到一七年底。
然后我们聊了挺多 meditation 了哈，就是这三件事中的一件嘛。然后区块链，
对不起，进入区块链之前我还要问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你说你现在应该已经 meditation 已经是你的一个生活了，对吧？
对。
那你现在一般是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然后大概会有什么呢？正好我介绍一下，我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
这个我其实挺 ashamed 的，因为我那个我觉得我时间是不够的。但是基本上
不要自我评价嘛。
我状态好的时候是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OK。
然后早上可能可以有半小时，晚上可以有五十分钟。
哦，那很长了。
但是我
十分钟就崩溃了。
哦，
对对对，水平
我现在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我是一个 night person， 我是比较喜欢晚上、
哦、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要承认，就它确实是早上比较好、
oh, really？
对，因为第一你早上你的意识状态是最清醒的，你至少不会困吧，你刚
起床，对，而且清空很多东西，
对，就是然后你一天还没有很多堆积的情绪，对，然后、
哦、
第二个是你早上 meditation 你的这个状态会影响你一天，
对，
所以你会 benefit 到你一天，
是是是，会更有效率啊，或者怎么样，
对，
一天过得更好，对
对、
okay。
所以其实早上是更好的，然后，但是我是晚上，然后我基本上每一次就是一坐的话，大概是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左右。
我看那真的很长啊，我真的是现在极限就是十五分钟吧，大部分时间是五。
但初学者都是这样，
对，我的 point 就是
零散的堆起，
我永远告诉自己说 it's okay，
it's okay，
哪怕三十秒都没关系，
okay，
对吧？
是啊，
你就是 just do it。Right。
对，所以我们之前还做一小程序，上最短的三分钟、六分钟，这都可以，
okay，
对，
okay。
都可以。
哇、wow ，那你用，就你不是有 mantra 那种的，不用念什么东西的，
不用。
那你用听什么辅助音乐什么的吗？
不用，
也不用，
什么都不用。
OK，
对对。就所以冥想很难做成一个 business， 因为你真的什么都不用。然后很多人想我要做一个 business， 然后我要有一个
什么 headspace calm，
对，我要有一个、
yeah。
headspace， 我觉得还算不错的。然后我要有背景音乐，我要有一个空间，我还要卖你这个卖你那个，就是不需要，所以很难做成一个 business。
但 on the contrary， 我会觉得，哇，这有点玄学吧 ？It's alright， 就是我会觉得人在、
嗯、
人环境是有能量场的。
嗯哼，
就是我在比如说在什么比较。resort 里我就是能更静下来，
哇哦哇哦、
yeah ，
五星级的更静
就是安曼的时候真的就更好在家就真的很烦，
好嘞，
不是，或者就是包括我朋友参加过那些什么 retreat 嘛，就是说、
他是
什么、
这个、
什么什么五日营，
因为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还是有关系的，当然实际上就肯定是不需要了、但是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地方要安全，就让你觉得安全
feel safe，
对，然后第二个是 familiar， 就是你要很熟悉、
哦、
因为比如说你的 retreat 这个东西你回来之后你就不
你放弃了，
对，
对，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就去个七天十天，然后就哇哦，我的世界就更新了，
然后
回
来以后
该
干嘛
干
嘛，对，
操盘然后炒股，然后还是一样的 pattern，
yeah, yeah。
对
OK，
对，所以只要是一个你觉得 safe 和 familiar 的地方就可以、
yeah。
很简单的，嗯，
没有，我在想那个 party 要不要搞这个
可以啊，
对
啊，
带领大家的，
对，
maybe 你可以来做 instructor，
可以啊可以啊
yeah, yeah。
可以啊，
对，然后继续来，终于正题对不起，
我也不想说了
对，我不再打断了，
咱们是聊哪方面，就是说
anything、
这个、
你任何想的，就是你大概在做什么，然后你没有什么聊哪方面，就是你想聊什么的、
okay。 因为 OK，
因为对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区块链行业的，算是一个实验室吧。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嗯、
就是说，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就是区块链到底能干什么？ 然后呢，
你可以顺便说一下你的公众号，
哦、对对
对，叫做
我有公众号叫禅语宇宙维修艺术。
Yeah, OK, 好，禅语宇宙维修艺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
注。希望那个老师在你的这个微博里面写一下。
好，可以给你导流六个粉丝。
好嘞，行。那个本来100个加六106个。对，就是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然后。里面有一个结论吧，就是 so far 我觉得区块链行业其实算历史来说，如果从比特币开始算的话，到现在可能已经有10年了，
对
对，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和新兴行业。然后我这篇文章结论就是，我觉得整个行业到现在从应用层面来说，真正的应用只有2个半，
嗯，
第一个是比特币，
对，
第二个是 ICO, 就是一个资本发行的方式，然后最后那个半个呢是 Crypto Kitten, 那个小猫猫的游戏。对
OK,
比特币呢就是最真实的，也是现在应用最广泛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Digital Gold, 电子黄金。
嗯，
对，它代替的是黄金的位置啊，它可能比黄金更适合未来社会一些，但其实角色是
Store of Value,
对、
yeah.
Store of Value, 对。然后第二个 ICO 呢，是它，ICO 其实现在它并没有完全成熟和成立，但是它给了一种想象，就是说，有很多资本和金融的工具，包括资本市场运作的方法，其实可以有一种
更新
，对对对。
但现在骗子很多，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
对 ，exactly, 一会儿咱们会具体讲这个，就提醒一下。然后最后半个 Crypto Kitten, 它本身是一个游戏，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创意和有启发的一个游戏，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它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就是ERC721, 就是叫做 Non-Fungible Asset, 就是不可交换资产。
OK,
对，然后 Non-Fungible Asset 它其实是特别原生于区块链的一个概念，对，然后我们回来可以有时间去介绍，但是因为它只是一个游戏，所以我把它算半个，
对，
它不是真正的应用，而且它的
现在还在 live 吗？
就是还活着，但是
nobody talks about it,
对，因为游戏就是这个生命周期
是
都一样的，对。然后这篇文章我大概是在1.5年之前写的，
嗯，
然后到现在还是这样，对，所以、
yeah.
所以这个行业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特别像，我觉得都不是90年，可能是70-80年代的
互联网
行业，
yeah.
就是新兴技术刚刚起来，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和竞争还在底层协议上面，
嗯，
对，就跟当时我们去竞争这个 WWW, 其实也是最后胜出的一种协议，
嗯，
其实当时有很多竞争的
World Wide Web,
对，
yeah, okay.
对对，有很多底层协议的竞争是在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我的个人兴趣是在探索它的应用层面，而且我觉得它的应用层面和它的技术层面应该是一个互相迭代的一个关系，而不是技术完全成熟才出现应用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又因为它非常早期，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基本上它不可能出现像互联网行业和移动互联网行业那样成熟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是 business idea,
嗯，
所以它更像是一种，如果说就是从0到100的话，它可能就是从0到0.5这么一个状态。
OK,
而且在中国连从0到0.5呢都可能没有什么人愿意做，因为大家都就是大部分的人 I have to say, 就是在这个行业大部分的人，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币圈的，但是币圈的这些参与者，我觉得第一是平均素质比较低，就跟互联网行业相比，然后第二个是大家的这个就是出发点和用意，大多数人还是为了从里面去赚钱，因为确实是一个离钱也比较近的行业。
Right.
所以至于科技创新、应用创新和探索这个东西到底能为人做些什么，这件事情上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少人在做的，
嗯，
然后我觉得失败率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同时在做，就第一个是大量的研究，
嗯，
对，研究新的这个方向，包括硅谷还是有很多人他有一些新的 idea, 然后会有一些学术上的讨论，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新的技术概念，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
对,
对，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应用，哪怕它只是一个游戏，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看到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会把它就是尝试孵化成产品。
Right.
然后这个产品可能是一个最小的 MVP, 就是它会有迭代的空间，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先让它诞生，然后去让整个行业关心它的人去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再去迭代它，
嗯，
就是实验意义比较强。
明白。
真正的 mass adoption 比较遥远的这么一种实验的阶段，
都是这样。
对，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虚拟货币的投资，就是按照自己的理念，
嗯，
所以我之前也写过一些关于虚拟货币投资的文章，就是
pair trade 什么的，
也算是，
yeah.
我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可以算是价值投资吧，
嗯，
但是可能是 投资策略比较简单，但是后面的研究可能比较
多。
这个研究其实一个是对虚拟货币本身的研究，一个是也是一种自我研究，就是
信仰充值，
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是最适合你自己的？
明白，是这样。
然后它后面你要，你如果你要去 implement 这样投资策略，你要有什么样的这个 discipline，
yeah，
就这些东西。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它也还是一个实验室。然后从形式上来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说。这个行业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在组织形式上有一定的创新，就是它特别符合我之前对自己的一个，当我还没有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我既不是在给别人打工，我又不是在创业，就是我是在一个开源组织里面去用公司或者个人的形式来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我们叫 BES Blockchain Economic Studio，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开源组织，就我们真正的全职员工就非常非常少，然后基本上全部，但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官网上面写出来就是跟我们有真正一起做项目的人大概可能有十来个左右，十多个是我们真正算是我们的节点，然后我们一起做过真实的项目的，那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员工，
right，
他也可能有他的身份，比如说他可能是虚拟货币投资人，他可能做媒体的，他可能是做市场运营的，还有他可能是艺术家，他可能是码农，他也可以不在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出于对一个项目或者一个 idea 的兴趣会组成一个就算
临时的组织，
哎，对，非常临时的组织，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就失败了，如果成功了或者是说有下一步了，那么下面会有更多的人来 involve 进来，或者以另外的一种模式，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做的事情本身，研究的内容本身，但另一方面我的组织本身我也希望它也是一种实验，然后这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区块链行业里面你可能会经常的去质疑，不是说颠覆吧，去质疑一些比较固有的概念，
是
比如说现在西方其实对于资本主义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信心
反思，
对，反思和动摇，然后比如说对于其实它后面有一些更深入，比如说公司制度，就是它的不是资本主义，它可能是公司制度的问题，因为公司制度发明到现在只有两百年的时间，
对，
然后区块链它本身是一个加密的账本，而上一次账本的革命其实就是整个公司记账体系是在一百多年前，就这个东西其实也它是一个工业革命的产物，
right。
但是其实在信息革命之后还没有一个特别适合信息革命的组织形式出现，
是，
但是呢只是说大家有很多猜想，比如说有很多人觉得说以后的这个所谓的公司会规模越来越小，然后开源组织会越来越多，
right。
然后自由职业者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的协作方式会从一个公司内部的，因为就是经济学家比如说科斯他之前有去分析说公司存在的意义其实是首先是在一个市场机制，就是市场的这个交易机制底下，他认为公司存在的意义是去节省交易摩擦成本，对，因为你总是所有事情，比如你的劳动关系跟我也是买卖嘛，
对，
但是我们如果是这种短期博弈，
是是是，
你就给我这个写一篇文章我给你份钱，这个摩擦成本很高，
是，
所以我们可以签一个长期合同，这样我公司内部我是一个高效的，然后我公司外部我再跟别人去做交易，实际上是这个，
是，
所以他的有很多假设是市场交易机制他认为是最优的，然后呢自由市场竞争是最优的，然后资本主义是最优的，
明白，
但如果这些基本的这些假设受到一定的这个挑战的话，那可能整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很多上层建筑都会有很多的
变化，
对对对对，
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说说我想的一些东西和我做的一些事情吧，然后我觉得可能somehow能给你做的事情一些补充。我觉得有一个底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其实现在 maybe 但是现在是一个大概念，可能现在是2020年，可能现在也可能2025年2030年， we don't know、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在发生，就是实际上我们过去150年来建立的很多规则和规矩和社会运转的方式，其实现在都开始有一些，我找一个准确的词，松动，都可以是松动。我举个例子，因为你研究 blockchain 什么之类的，就我这个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但我可以说一个我稍稍了解一个东西，就是教育。比如说我之前在播客里也聊过这个事儿，应该，但我非常愿意多次重复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学的教育， 我估计你不知道，比如说1850年之前，应该世界上是没有选修课这个东西的。
哦，
哎呀，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一个叫 Charles Eliot 的人，他是第21任的哈佛校长。那他在去哈佛之前呢，就巡游欧洲，然后看各种当时学校的这种变化和建制，然后呢，他就会发现其实人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会儿有一个科技慢慢在发展，工业革命在来临什么之类的，这过程嘛，他说那会发生两个比较重要的变化。第一个重要的变化呢是组织的边界在扩大。
OK，
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当你没有传真机和电话的时候，你是无法管一个2000人的公司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吧？因为就是不能飞鸽传书天天，对吧？所以这个技术的变化导致了一个事儿，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的频次可以突然效率可以特别高。
OK，
因为你打个电话或者什么等等，就可以那个就变，所以组织会边界会扩大。所以组织的边界扩大以后会带来一个什么事呢？就需要所谓的管理人员。
嗯哼，
所以需要的就是白领为什么是出现了呢？是因为为什么需要有办公室文职人员呢？是因为你如果有6个人，你不需要管理者的，对吧？你6营小作坊，你需要什么管理者，对吧？你就可能就是夫妻店或者怎么样的，对吧？谈不上你要学习什么管理技巧，什么德鲁克那一套。德鲁克为什么会出现？不就是因为组织变大了吗？然后另外呢，就是他发现其实人，他发现数理化特别重要，因为在之前其实那会儿哈佛什么之类都是培养神职人员嘛，然后都是搞什么宗教，或者是给那种，比方包括美国的一些文理学院都是培养富家子弟，让他们什么学学马术啊什么那套东西。然后他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要变天了，数理化很重要，然后人呢要学习多种学科才能在新生活新的这个 paradigm 下生存起来。然后他就回去在哈佛开始改革，增加选修课，增加数理化工程学 whatever， 然后他建立的整个这条范式慢慢被其他的学校也 adopt。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普林斯顿也就是拿下一些什么神学专业，增加什么 economics whatever 这些东西。所以基本我这个东西不是描述的不是那么严谨啊，就时间线什么，但是大概就是基本上就是1850几年往后发展的这么一套东西。然后到1900几年基本上福特出了那个 T 型车嘛，就现代工业革命就是一个最大的成就，然后真正的公司组织开始就是流水线 whatever， 然后整个学校就变成了一个，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就是现代教育系统其实你可以想象咱们只说高等教育啊，就是未成年的先不说，高等教育系统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两种东西，一个是培养所谓的研究者，对吧？就是你搞 PhD 然后你做学术那套东西，这个就是基本上也是那会儿哈佛变成研究性大学做起来的。另一个逻辑是它其实更大一个层面变成了一个企业的上游，就我其实培养的是员工，对吧？我现在在大学大部分大学培养的就是员工嘛，所以它其实是企业是 demand 方，它是 supply 方。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工业革命导致这个大型的巨大的什么托拉斯 whatever 这些东西，大型的组织 Google这些东西诞生了，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和员工。那谁给他们当这个供应方呢？就是学校。所以学校因为有这种大量的 demand， 才变成了一个 supply 方。然后我就是越来越可能经过150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培养你当一个技工的这么一个事情。但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说由于其实大学承载了一种本身应该承载了一种通识教育的，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的，然后帮助人们学习一些基本的世界运行规则的一个责任，同时企业要的就是技工。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分裂。所以现在大家会 complain 说我学的东西跟工作用的东西脱节，或者就是说我工作这个学校学的东西反正就没什么用，或者他也没教我。另外一些人会 complain 说学校没有教我成为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 complete person， 对吧？就其实这是比如说像美国比较好的大学像 Yale 什么之类的，包括Princeton 什么 Brown， 他们就特别重视所谓通识教育嘛。你不管是什么学任何专业的都要上，可能我记得 Yale 好像是第2年还是第3年才分专业，就是前2年大家上课都一样，都要上哲学，对吧？上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然后历史、艺术，反正他是讲的是那套东西。所以现在就是造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事不 work 了，就是一方面说太贵了，但这为什么就是高等教育特别贵，就除了中国以外发达国家，对吧，都好几万美元 这个具体成因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反正它是一个现象，就是很贵，搞不起。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它有点两边不靠，就是也没帮助大家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也技工方面也不怎么样，至少大部分学校，对吧？就是两边不靠。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公司的主组织形式在变化，其实学校的这种组织形式包括它承载的功能其实也在变化。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研究所谓新一代的教育系统、教育体系、教育组织应该怎么样的。比如我觉得我一直说德量型就是我探索这东西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人首先肯定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
Okay.
对吧，你不可能说你大学完了就不自我教育了，这是不可能的。另外呢，我觉得其实说就是大部分的学校，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吧，其实都缺失非常多一个人在成为一个人这个过程中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对自己的身体的理解，比如说为什么大学就没有，或者说没有 series， 或者没有在某种高度上去教授，比如说体育运动，或者是舞蹈，或者是 meditation 等等，这就是对他人们对自我这种觉知这种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整个大学教育里是完全缺失的。你可以想象，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极其重要，而且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说的俗一点，就帮助我们比如不焦虑，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然后还有比如说我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美国我不知道怎么样，可能稍稍好一点，也不怎么样吧，但是中国就更没有。就是我觉得 business 课程应该是通识课，就是基本的商业常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是
你天天跟星巴克、Lululemon、whatever 这些东西打交道，然后对吧，创业是怎么回事 whatever， 就是你不需要成为一个 entrepreneur， 也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投行或 analyst whatever，但是 business sense 基本的就是 how the world works， 这个事情商业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基本就是 business world 嘛，对吧，它是一个世界底层运行的东西，但绝大多数人毫无 business sense，甚至我们之前行业里什么做投资的做什么明白，他们对真正 how the business works 也没有任何概念，或者说很 little sense， 这个其实对他们去理解周遭世界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所以这只是两个例子吧，所以我觉得现代教育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其实是也在处在一个变革。所以像硅谷会出现所谓 Lambda School， 这种是 Lambda School 这种东西，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们的做法是我培训你9个月，然后我就有一个 single purpose， 就是你以前是一个 Uber driver 都没关系，好多他们的学生都是 Uber driver， 我就是花9个月用最好的课程和我们反复打磨的这个方式让你成为一个 engineer， 就是 iOS 的什么安卓的前端后端 whatever， 这套你也知道， that's it。 然后我们怎么收钱呢？就不收钱， upfront 不收钱，但是你毕业以后我帮你找到工作，未来2年的收入你给我17%，它是叫这个 income sharing ISA income sharing agreement，对，相当于就是我 personally 入股你2年，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咱俩 interest 就比较 align，然后呢我之后肯定很有动力帮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让你挣很多的工资，然后这样的话我 take a cut， 然后在 upfront 你就不用交任何钱，因为你是 Uber driver， 你可能很难交出$50,000来上一个这种培训课程。所以这个事儿他们已经 happen a lot， 然后这个事儿 YC 投的，然后反正还挺火的，然后现在已经扩展到可能10几个国家，就是他们探索一种，就我说的那个技工 part， right？你就明明就培训技工，那你就培训技工嘛，对吧？你就别跟那废话，然后让我炫4年什么，整天干这个弄那，对吧？那你就9个月把这事干了就完了，对吧？就他们基本上就效果还不错吧。然后好像我看过统计，就是平均工资能达到7万，如果是硅谷的话是11-12万什么这种，就是毕业的学生，而且之前都是没有什么，不是那种名校 whatever， 因为不肯定是比较奇怪的人群才会选择这个方式嘛。
OK。
然后那说回播客呢，就是我的播客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播客其实是在探索这个事情，就是我希望它能 inspire 我，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去不断的去探索，就是一个新的教育形式怎么样子的。比如我刚才跟你说的我办一个 party， 我觉得那就是教育。因为你在这儿学习东西，跟人发生真实的联系，感受自己的身体， having fun， 其实就是我们 be a complete person 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学校的形式，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 要学某种课程，当然可能课程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可以 in many forms， 包括我很多相信听我们播客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教了他们很多学校没教他们的东西，
嗯哼，
对吧，这就是一种自我教育和学习，它就是可以是播客的形式，当然以后它还可以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总之我觉得，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就研究在 K12 这个阶段，我觉得也很好，对吧，大家探索孩子们教育，然后什么什么，包括你说的依附学校，然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怎么样，那天我反正不太懂，因为我不太擅长跟小孩打交道，就觉得他太笨了。
我靠。
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是啊，我觉得就是说成人往后这个阶段其实大家就蛮 screw up， 就没有人教他们东西，然后他们也很痛苦，我自己也很痛苦过，然后就觉得我靠，怎么就没有一些，所以我现在去听众见面会，我经常跟他们开一个玩笑，就是我比如说他们会自我介绍，我说啊，张老师，我什么，我是大三学生，我在哪儿上，说我说哇，我真羡慕你大学的时候就能听这么好的内容，
哎呦。
对对对，
但确实是我们最近有一些那个是我们有一实习生零零年的零零后，我也就很羡慕他
啊，对啊，
我就觉得他们能接触到很新的东西啊，
是的是的，有很多很多渠道，所以我觉得是呼应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说这个整个公司组织形式在变革，其实在我看我在关注这个领域，其实也有很多变化。然后 again， 你看刚才我给你描述了一个我现在得意忘形的这个 community 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得意忘形现在各地全球各地是有他们的组织的，相对比较松散。然后呢，我不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对，我没有在任何一个所谓群里边。然后他们呢，比如我刚刚结束了那个伦敦见面会，他们会自己 organize 一个 event， 然后邀请我去。然后我当然可能在那时候我会讲很多东西，但是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一个自主的一个东西。然后每个社群社区都 somehow 因为得意忘形聚集在一起，但同时又没有说跟我或者跟节目产生一个多么 strong 的 link。那他们自己又在，比如他们自己会有那种结成，因为这个播客认识，然后自己会做一些 project 之类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去中，就是你刚才说我才意识到，它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而且它不需要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什么员工老板的关系，或者我是一个网红，然后我就聚集大家都来朝拜我，然后同时呢，他们自己互相又能发生出很多很多事情。
嗯哼，
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跟我说，这个他会给我写私信或者评论我说这个为什么德阳行没有这样的组织。就是你这个东西怎么弄，怎么加入，或者他会说啊，那个组织有一些什么纠纷，大家会有一些意见不同。我说 you think about it， 如果你在一个学校里，现在你在 I don't know Stanford Harvard， 你会给校长写信说这个事儿吗？ No，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right？
Okay.
你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然后你 can do anything， 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有，那你就 make it happe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他们有纠纷，你难道是找校长调解吗？对吧，就是你们是 adults， 你们应该自己去 figure out。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像你说的这种几个人小的组织就能干很多事情，去中心化的某种松散的连接，同时又在某种共同的精神和价值观下去做事，我觉得然后 backed up with 这个新的技术，我觉得 it's bound to happen， 就是这个事肯定是会发生的。当然不一定，我不知道是今年，还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是今年还是2030年，But 它不只是在你这个领域里发生，我觉得在其他的各行各业其实都在发生。至少在我觉得在教育领域里，包括在这种很多事情里，我觉得都是会改变的。当然它会 take a very slow form 啊，慢慢来发展，而且一上来参与的一定，就你也知道，都会 early adopter 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对吧？但是不会是社会主流。但我觉得可能去不了，用不了10年，它都会有很多变化。Yeah，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说你是你是不是在做一个 podcast， 我都不说不是，就现在你应该大概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了，对吧？当然一部分是装逼了，但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实验的一个
这是我的实验的一个载体。然后我特别希望能就是比喻的 kill myself， 就是说最后都好像是一个你也不知道是谁发起的，就我总结举例子，举另外一个，就比如你知道哈佛上一任校长是叫什么吗？You don't know, right？ 你也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学校就是很好，然后他能教你很多东西，而他可以生存很长时间，对吧？就是他比其实 if you think about it， 真正打动我这个事儿是因为，公司其实很容易死掉， 对吧？再伟大的东西，
人家阿里巴巴说要做102年，
对对对对，但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发生，
yeah.
对吧？20年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但你看学校800年，比如剑桥这种，800-900年还 still there， 然后剑桥哪任校长你觉得你认识呢？你完全不认识。剑桥谁创立的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对吧 ？We don't know nothing。
OK。
对，然后但是他就是他的生命力可以非常非常的顽强，所以 somehow 我觉得那个 Facebook 那个 Libra 我不太懂了，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不是 Facebook 的东西，他是最后有一天是一个很多很多人 own 的，我觉得他就是能够他 let go 他那 control 了，这就能活下去。
对，就很难吗？
对啊 ，Yeah，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 ，Yeah。
所以这就是比特币最牛逼的地方了。
Exactly，
对，真的是，
就是你发现它没有任何一个责任人，就是
对你设计了一个游戏规则，然后你也不能改，它就是这么 keep on going， 然后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yeah.
而且恰恰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心，所以没法杀死。
对，
你怎么杀死？你把这个创始人抓起来，
这就很，我觉得很
没有办法。
你说我要告他都没有，不知道哪儿都。历史
就是即使你把它抓起来这东西也不归他，就是
对
就不归他，
是是是，
对。所以最近比如说币圈那个孙宇晨买了 BitTorrent， 其实他买的这个东西没有价值，他买的是一个公司，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开源协议、
okay.
这个协议不归他，所以就是纯炒作，就是、
哦、
对，因为这开源协议不归任何人，
对啊，对、
嗯、你可以用这个名字，你可以买这个公司，
他不归任何人也归所有人，
对,
对，
就比如说 Linux 它是一个协议，但是小红帽这个红帽公司是它的这个匹配的公司、
okay.
Python 也是，就是但是协议是不 own by anyone， 最近 Python 的这个创始人也 step down， 对，
哦是吗？
对对，
哇、wow.
嗯、所以我还是挺 amazed by 这种，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就世界可能是不均匀发展，其实这种组织形式跟协作形式在比如说在码农的世界里面已经
非常自然
已经发生了，很多开源的软件也好，协议也好，包括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很多项目也好，都是这样诞生的。
Right.
只不过它还没有，因为代码这个东西是特别好去，第一是很好协作，因为你有 GitHub 这样的协作工具，你可以做版本控制，你可以记录每一个人的贡献，你可以分叉这些东西，而且有时间顺序。
Okay.
第二个是它非常容易记录每个人的贡献量，就是它很容易量化、
oh, okay.
你就写了这么多代码
proof of work，
所以对 proof of exactly 就现在硅谷人家招工程师我看什么简历你给我 GitHub 就可以了
yeah, yeah.
我看看你都写了什么东西，你什么时候写的，你参与了什么项目，对，就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其他的工作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简单，然后也需要更多的设计，所以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各行各业，世界的很多方面和角落都会慢慢朝向这个趋势去发展。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前几天我们做了一个，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叫一块广告牌，它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实验。
Yeah.
这个实验是结合了区块链和一个比较新的经济学理念，叫 Hamburger Tax， 就是美国的一个，也是有点类似于反资本主义，但它又不是共产主义这么一个东西。它提出了一个新的。对于公共资产的一个定义和税收的方式，然后像 Vitalik 还有很多就是硅谷区块链比较有名的人也跟他合写论文啊，去研究这东西，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他的一个应用版本。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他最开始是我自己的一个 idea， 然后遇到了就是对他比较认可的人，他几乎就是一个co-found 形式和 co-leader 形式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然后他上线的第一天就遇到了第三个，就现在在这个里面角色非常重要的第三个人，然后、
嗯、
他是然后 take 走了后面的创意，贡献了非常多创意和他的技术团队，
对，
然后在这里面又会引爆很多其他人，比如说早期的参与者，然后媒体，还有工程师，有一些工程师是我给他钱让他去做纯粹外包，有一些是他自愿的去做，
嗯，
都有，对、
嗯、
所以他就很难定，他是一个极松散的组织，而且它的好处当然很明显，就是说你是非常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参与。那比如说像比特币这样的项目，它更牛逼的一点是，比如说我的项目你要来参与，你要得到我的 permission， 就我觉得咱们可以合作。但是比特币是连 permission 都不需要，它是 permissionless 的。
对，
你想要去验证节点，你想要去做矿工，那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你就来。
是是。
所以它是一个，那为什么 Libra 它是一个，就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就是几乎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现在我们所说的虚拟货币或区块链的，
就不是啊，
因为它是 它是 permission， 它需要 permission。
对对对对对。
所有的人都需要经过 exactly， 就是它需要经过 Facebook 的 permission， 它才能来加入。
那是那个 foundation 不是那个 foundation 的 permission， 就是那一百个节点的 permission。
但是那一百个节点是由 Facebook 来
选的。
对对 exactly，而且它门槛很高嘛，
okay，
就是至少1000万美金拿进来，你才能做验证。
Right.
对，这门槛很高，所以它是一个联盟链。但是联盟链的话呢，它从技术上讲其实技术上并不难，联盟链就相当于你是中心化的嘛，你比如说联盟链的最极端
就是
一个公司，就是，一个节点，
就是寡头和那个垄断的区别，对吧？
对，但是越寡头你技术上其实越简单，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就是一个中心化数据库，你就是一个 Excel，
是是是，
没有任何技术的难度。
是是是，
所以比特币和一些去中心化组织它实际上是在以牺牲效率的方式创造信任。其实比特币很慢嘛，
同非常同意，
就 Prover 很慢嘛，但是它的慢是它要去牺牲的部分。
慢是一个 feature， 不是一个 bug。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yeah.
对，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要拿这个技术来干什么。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行业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就是说，包括我早上就是在我办公室，我们一个那个Eto的创始人，我们在聊，就是他也在思考那个区块链啊、虚拟货币跟他们的一些关系。我觉得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我有一种直觉，就是这个行业里最后诞生的真正的东西是反直觉，而且很反，因为现在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把互联网的东西搬上区块链。
对对对，
哇，一个去中心化 Uber， 一个去中心化 Airbnb， 那怎么可能？你说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哪有人会想说我要把一个去中心化的传统行业一个什么东西搬上来？
是是是，
都其实都是全新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imagination 还没有打
开。我可以提供一个历史的这个 example。你就发现人类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就电视你肯定知道是什么，对吧？
嗯，
你知道一开始电视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干什么吗？就是怎么用电视吗？是我作为一个广播主播拿着稿子在电视屏幕上念。
哦，
就是因为经常只有电台。
你是说中央新闻联播吗？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大家只有电，大家听，因为美国人听电台什么之类的，他们车轮上的国家嘛，爱听电台 whatever， 就 radio。后来电视这个技术突然出现了，然后大家根本不知道电视能诞生什么样的节目然后他们就第一步就是换一个视频的电台就是在那练。所以你想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上来一个新技术诞生的时候，你像现在我们有什么我记得现在我们综艺对吧，然后有什么 Breaking Bad 这种特别牛逼的剧，然后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形式，然后还有转播演唱会球赛。
嗯，
那会儿哪有这种东西，没有，上来就是念稿子我就是在这儿啊，下一首歌是什么什么，然后在电视上给你放，对吧？下一首请听什么什么，对吧？周杰伦就这样的。所以你说，比如区块链出来了以后，大家都上面搬什么什么去中心化 Uber， 人类就是复读机，对吧？就是跟之前那个在电视上念稿子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最终 eventually 它会诞生的事儿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想法，就是一定是最后发明最后在这个方面做的事儿，一定不是这个行业的那个先驱者，一定是后边奇奇怪怪的人在这个底层设施已经搭建的不错了以后，他拿着外界的 outside 这个行业的那些 expertise 来，然后搭建出一个东西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所以是谁能干或者 whatever 什么之类的呢，
而且它还有意思一点是哈，就是它和互联网或一些其他科技的区别是它不是一个生产力工具，它是一个生产关系的工具。所以我觉得它让我觉得特别喜欢的一点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技术它探讨的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金钱的关系，金钱与金钱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还蛮有意思的。所以之前从来没有，但是它我觉得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比如说你说为什么现在美国开始讨论就是这个什么阶级啊，什么资本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民主啊，因为我们的 GDP 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
对，
就是你经济大家都好的时候没有人会去问这些问题，
对，
你就搞经济就可以了，大家都能同时变富。
对，
但是当经济停滞的时候关系就变得很重要。
yeah.
那凭什么你更多钱我就分得少，然后你更有钱我越来越穷？
这不就是创业的时候对吧，成长就是那数据好的时候就没事儿。
对对对对对，
一停止成长
就
开始内斗。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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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样。就我觉得社会到了这个阶段，然后你必须得去，也不仅仅是人与人的问题，包括人与自己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
当然
就是你才会有这个阶段，你必须得 force 你去 go back 去直面这些问题本身。
肯定是这样
的。包括你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的这些年，你说我们的人的精神世界哪有一个科技是关心人精神世界？没有，
没有，
没有，根本没有。
是啊，
就 就还挺就是人类就像一个就是你在那个松鼠的那个轮子上转的那个小松鼠一样，就是你觉得你转的飞快飞快。
Hamster。
对，你觉得你转的飞快，但是你的圆心没动啊，就在 right there。
就是这样。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书都称嘛，比如说科技带来的不是效率，不是幸福嘛。
嗯。
对吧？我们未必有，比如说几百年前什么人就更开心。
嗯。
但是可能效率是这样的，所以我有一直有一个认知，我在播客里说过挺多遍的呢，就是也许现在出现的各种 technology 根本不是为人类服务的。你像 Bitcoin is bound for 机器人 robots， 对吧？就是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我认同啊，对，
我都在想，肯定我觉得未来我会有真的会有一种直觉，就是未来二三十年可能是一个大的变革的来临，就是社会的很多 assumption 都会变化了。
嗯，
对，但是它具体怎么变我也不知道。所以得意忘形的作用是让大家先顾好自己，对，你自己更自由以后，你就会对外界的很多东西就是没有那么变化，就对外界的变化没有那么焦虑，因为你自己比较定嘛。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定的话，其实一方面外界的很多风云变化呢，你是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难受和着急的。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很自由的去参与其中，去 be a part of it。
是不是也其实也变化也意味着更多希望？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社会中，你肯定很固化嘛，阶级很固化，你觉得你 stuck there， 但实际上你可以走一条更冒险的路嘛。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你不 take risk 可能就是最大的 risk。
是，
尤其是你再考虑到下一代的时候。
我去啊、我刚从伦敦回来，然后我在英国就有一个，我第二次去，我在英国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就英国就是一个 class 特别严重的地方，因为他们有那种王室啊或者 whatever， 然后伦敦又是一个跟纽约一样都是全世界的一个城市嘛。
嗯，
所以你看我们总开玩笑，就是比如说这个最贵的地儿就全是中东土豪。
嗯，
前一阵还有一个特别挺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好像是反正哪个国家的类似于什么酋长的第六个妻子，然后就是带着孩子就逃亡到伦敦。
Okay.
因为怕什么迫害什么政治迫害 whatever、
okay.
就是有这么一个新闻，然后我还当时还说哇，伦敦果然是就是这种王室逃亡首选地目的地。就在那儿你会很容易发现，比如说富人就住在某两三个区，
嗯，
然后呢穷人就是完全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然后服务这些富人呢有他们专属的这种餐厅，反正各种吧，餐厅什么什么健身房、酒店，我来说豪车，然后等等，就是伦敦可能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是，可能甚至比纽约更富。就是我在街上可以看到那种，就是什么劳斯莱斯，整个那个壳都是金的，
嗯，
因为他们就喜欢这种 style， 你知道吗？就很可怕。而且这个车是他们在国内开，
嗯，
然后夏天来伦敦过 summer， 然后过从国内空运过来的，
嗯，
就这种就 crazy， 你知道吗？你会发现那边的阶级感其实非常严重，然后我不太喜欢的。我觉得伦敦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和我特别喜欢城市，我 I plan to go back every summer， 但是就它的这种就阶级感让我觉得我就很不舒服。
嗯，
就是人们都很贫富差距非常大，
嗯，
然后每个人隔绝起来在自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嗯，
西区的 zone one 就是特别特别富有，然后东区就 whatever 就不太一样。嗯，然后随着，然后这国家肯定也是移民越来越多，移民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这个王室也很焦虑，对吧？因为我统治这么多年了，或者但是现在就越来越不受我控制了，因为人们也都开始觉醒了嘛。
嗯，
所以这是你看，就是美国为什么有川普上台，也是因为这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国家保护主义也会有这种想法嘛。
对
，Yeah， 所以。我不知道，就再深聊可能就不能播了。但是对，但是就是
你批判帝国主义还是可以的，英美
批判英美。
对，
批判英美。但是它是全世界的问题吧，因为他们那边的所谓的穷人也是为什么投脱欧呢，不也是因为觉得我才不要，对吧？我这已经很那什么了，我才不要帮你们。
嗯，
欧盟穷国家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贫富差距很大，它还不是钱上面的，它可能是比如说知识的
access,
知识信息和知识的这种 access， 对，和这种平权上面的。
对啊，因为教育这个教育不平等也是很大的话题啊。
嗯，
就是
因为前一阵我跟那个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去还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探讨那个 Alan Schwartz， 就是他已经是一个去世的，
我知道那个
就是
27岁的，
对，非常天才的一个人。他当时死就是因为他在死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把 MIT 里面当时美国有一个论文的这个协会，然后里面的论文
开源了，都偷出
来，那个时候是没开源的、
啊、对，
然后大概
他去开源
几百刀，对，然后他就想把这个东西开源，然后但是没有得到允许，所以他就把它用 hacker 的形式下载下来，
是，
然后想要去，其实还最后还没有公布叫 Turing， 他只是下载那一步就被抓了，对、
哦、
然后后面有一个16岁的哈萨克斯坦的小姑娘帮他实现，叫 SciHub， 现在有一个新的网站，就实现了他当初的愿
望。
他们当时去斗争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你别的东西你可以卖贵的价钱，但是论文是全人类的资产，对，你知识这个东西你 block 了，你几百美金可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没什么，
对，
但是你第三世界的国家很多人他就根本就真的是没有地方，对，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那你这就变造成一种贫富差距，
对，
贫富差距就从这儿就开始了，对
对,
对，
是这样，
从知识就开始了。
我记得这个事儿不光是 Alan Schwartz， 我也知道一些吧，但是我觉得就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他就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还挺令人唏嘘的。
嗯，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好像是美国的一些主流大学，包括那个UC Berkeley 所在那个 UC 整个系统 ，UCLA 什么一堆，好像退出了一个类似于发论文的组织吧，就是因为那个组织就有已经有点像黑帮了，就是说我就是所有的论文都要往我这发，然后我收你特别贵的一个年费，然后总之就是成为了一种地方恶霸的形式，然后由于他有这个所谓 network effect 嘛，就是他很多人已经在这发了，而且大家都承认，然后都弄，然后学校就只能定，好像一年上万美元什么之类的，学校就只能定，然后等等等。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事儿特别特别有问题，然后就是造成知识垄断，然后还跟这些大学对着干，收这么多贵的钱，然后就很知识本来应该是放在很更开源的地方，然后他们就集体退出，说我以后不弄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事儿进行到怎么样了，但我估计如果有足够多的学校退出，可能他们也就干不下去了。
主要是在互联网时代，你真的不需要，你以前是因为你需要一个权威和中心化的机构去帮你做信息的筛选跟传播这些事情，
对对，
你现在不需要。你科学家其实本质上，如果我们搭建出足够好的基础设施，你科学家你自己有一个 blog 就 OK 了，你为什么要需要就是这么牛逼的杂志呢？就是你如果得到认同，你在 blog 在社交媒体上你也可以得到其他权威的认同，也是 OK 的。
Right.
对，所以我就是比如说包括国内的比如说一些自媒体，因为大家也很 struggling， 然后最后有很多人他选择知识付费这个方式来做他的商业模式。
嗯，
但实际上我个人就很反对知识付费，我觉得你首先这个钱也不多。
Yeah.
然后我觉得真正人类最有用的、最伟大的、最精华的知识，就是应该是免费的，不管出于 whatever reason， 就是应该免费。当然，你可以知识付费是一种服务啊，你可以是某种服务，但是我觉得知识本身是应该免费，这也是
肯定的呀。
Google 起来的原因
是，
对。
所以，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for our audiences， 就是说，我相信我，比如我们听众还都是在大多数还是在比较中心化的组织工作，因为比如大公司肯定就是，对吧，大公司小公司 whatever 都是比较中心化的嘛，然后显然我们都在慢慢探索一些可能活得更去中心化一点的方式。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想法能给我们的听众一点，因为你也是走了这么一个过程嘛，对 whatever 你觉得 relevant 的东西。
OK， 就是首先我觉得结合这个问题，我觉得去中心化首先它不是一个目的，对，我觉得去中心化对于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下一代人，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除非你是被社会 forced 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必须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
对，
不然的话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更有创造力。就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你现在在一个大公司，有的人也可以做得很开心，
对，
或者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当螺丝钉也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有的人他就对，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就是去就是从一个小公司，他就跳去抖音嘛，然后在抖音做海外，他就是很开心，他做的很有创意，他觉得很有价值，
是，而且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干很多自己一个人干不了的事儿。
对，但是就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社会整个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至少未来我可以看到是一个是组织的 这种分散化跟就是打散就是更小。一个是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
对，
就是你可以在大公司，但是你也可以开始用你的业余时间去做很多
side projects。
对 exactly。 然后关于创造呢，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播客，就我上来跟你说，就是那个 AngelList 创始人，他中间也有讲，他
对
他跟我们其实聊到同样的话题，然后他就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在未来的社会中，你都应该去建立自己的品牌去创造。然后他讲了，他推荐了四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写代码，
嗯，
但是写代码呢，那咱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对吧？
是是，
就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擅长，你可能有些人喜欢写代码，有些人不喜欢。第二个是写作，
嗯，
然后第三个好像是演讲，就是 speaking， 然后第四个是 teaching， 就是教别人。对，
看来我还做的挺多的。
对，
扣三个，
你都
coding 不太行，对，但是，对啊。
所以，嗯，现代社会就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最有创造力，而且也能把创造力变现的是写代码。嗯、但是其他三个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还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能力。
是，
对。
我们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是 coding，
coding，
第二个是 writing， 第三个是 speaking， 第四个是
teaching。
对。
Okay。
对，因为 teaching 这个过程，其实比如说为什么我现在去教 meditation， 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就资格怎么样，
水平多高，
而是
对
而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我自己也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我也可以去，不是说一定要教别人什么东西，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去 inspire 一些人。对，
而且我自己非常知道，就是教完半天别人就收获最大的是自己。
对 exactly，
对
对对 对确实。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做这个公众号，而且我可以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开始有自己的公众号，可能阅读量很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跟一个真的是他们家就有钱到就是中国可以排前一百哈，就私人飞机什么的，然后呢他相当于是长女，然后就是在管他家的公司、
嗯、
但是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就他在聊他们家公司，因为是一个传统公司，
对，
他不是就是还
不是很 exciting，
对，不是很 exciting。 然后呢我们家吃饭，然后我就发现他特别爱吃，然后他是真的很讲究，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他在做一个公众号，然后这公众号呢就可以推荐北京的各种很地道的，不一定很有名，也不一定很贵，但是很地道的那些吃各种菜的这些地方、
right。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我是很高产啊，我说这个公众号它每篇文章可能就几十个一百个阅读、嗯、但是它一周可能要两三篇，就特高产，对，很多。然后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当他在跟我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眼睛是在放光的、
yeah。
就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一个跟刚才一样的状态，然后他能量级别特别高，而且我也确实很被他 inspire， 我觉得哇很有意思这件事情、
right。
然后我再看他公众号，我觉得特别有创意，就是他虽然是在评论别人做菜，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讲究很懂的人，所以他很有创意，他已经很像纽约的那种比如说食评家的那种感觉了。对，当然他也不在乎这个东西怎么变现，也还没有去想。然后包括我早上就是我跟那一图的创始人我们俩聊，我就说你做奴隶社会，我一直以为他们做奴隶社会和做一图其实是同样的时间、哦、但实际上他们是先做奴隶社会做了两年才开始做一图，
一般都是这样的。
对、嗯、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我说你这奴隶社会你当时是什么初衷，他说没有，就是写着玩，就自我爱好，也没想到后来、
yeah。
但是因为他们时间点比较好，所以然后特别有意思是他们做一图的时候，奴隶社会当时做了两年有30万粉丝、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时间很好，他们内容质量也比较高，然后这个时候他一土的第一届的学生31个人，就是31个家长、
嗯、
全部是来自他的读者、
哦、
也就是说、yeah。 他就是10000个人里面才能有一个人转化成他学校的，因为学校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你让别人去相信，放下很多的东西 take 很多 risk 来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yeah。
这很难，10000个人里面转化一个人。但是就是后面如果说没有奴隶社会，他们后面去做教育这么难，开学校这么难一件事情，很可能不是今天这样，或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做下去、
yeah。
所以但是当他去做奴隶社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未来的这个 path， 包括我现在我也 connect 不了这些 dots， 我也不知道怎么。但是我觉得写作本身它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创造。就是为什么要写作，因为写作你把这东西写出来，你的想法就会更清楚，而且会变化。
是，
嗯，在你写完和你接到反馈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发生，然后你会有新的这个 update 的更新。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包括刚才也聊到 AI， 就是组织的变化，区块链和 AI 这些东西会迫使人他只能去留下他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人类自己的创造力。
明白。
对，所以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在不在大公司，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创造力。而为什么说你喜欢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很难在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上
投入很多，
就是展现一种创造力。
是是是，
对，因为这种创造力是来自于，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聊的，来自于直觉，来自于你的潜意识对很多不相关的东西的连接，就这些东西是你把一个已经 existing 的事情，但是你可能 connect 到一起，不是说你一定要去 out of nowhere 创造出一个一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Yeah.
对，所以为什么为我的 new resolution 是说我要 start from small， 因为我觉得写一篇文章就是一种创造，
当然。
所以我有一天那个我就跟一个投资人聊嘛，他问我，那你最近在，也是跟你这个问题，我就是不太想想这个问题，但是老有人问我，就是那你在干嘛啊，我想了半天，我就讲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是在创业，我是在创造。
嗯，
就只要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出于我的意愿，并且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事情，我就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小。
yeah.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 naturally 慢慢的去 connect。所以我觉得对于听众来讲，因为我现在也接触了很多，就对我来说是小孩儿，就零零，就特别小，就我就把他们，
yeah.
我特别有一种慈母的心态，
老母亲，
对，真的，我觉得我就是觉得他们现在的机会和他们的思想，其实确实比我们这一代要更加自由。
Yeah.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去，第一是做喜欢的事情，就是去顺应自己的心意，然后因为他们有这个资格，对。第二个呢是从小做起，就是你不要觉得我一下一步登天，我要做一个 startup， 我要融个钱，我要上市，
嗯，
不要这样。然后第三个是去创造，
对，
就是如果你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然后它不用很大，就是可以脚踏实地，同时你又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创造力的话，我觉得它一定不会错。
嗯，
对。
而且我还有一个补充吧，就是说我觉得人有时候会有一种误区，就是说所谓喜欢的事呢，就是说我要找到一个喜欢的事然后去做它。我觉得其实是反过来的，而是你先去做很多事情，而且在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等我找到喜欢的我再去做，然后 they never started。
OK，
对，然后我觉得
大事，
对，然后但我觉得我的逻辑是你先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调整观察，然后收到反馈，然后慢慢你就发现你真的喜欢那个 part 是吗。比如说我还是拿我的播客的举例子，比如我其实我做播客，其实我最 enjoy 的 part 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他给我一个 reason 让我跟我的朋友可以见面聊天，
嗯，
and we talk a lot， 就我们会聊很深的天，就比如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会聊很多。然后如果没这个播客呢，有的时候你就犯犯懒的就算了，就一人待着，反正一人待着挺好。然后他给我一个 reason， 另外呢就是他让我有自己的 community 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事儿说起来就很好笑，就是我觉得我最引着的一点就是说，我现在去，比如一个人去哪玩，我就有当地的人罩着，这不是什么一个 noble cause， right？ 但是你就是觉得很真实，就是你在当地，比如我去伦敦，我去什么香港，然后我觉得啊，反正虽然当地也有朋友，或者大部分或者很多地方其实你没有朋友，就我会说，哎，咱们见个面。啊，大家聊一聊，然后觉得也不是很就也就不孤单了，因为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一个人出去真的很无聊，就是你不想一个人出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真实的。然后他，你看，然后这个东西慢慢就会生长出一些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东西，
嗯，
啊，他就还蛮有意思的。OK， 我们最后聊一聊个人问题，
哎呦，
育儿问题，
你先聊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个人问题没什么可聊的，就是其实听众都很了解，对，然后
是吗？
也没有很了解吧， 没有，我没
听众想了解可以留言是吗？
听众想了解可以就是对抱着拉黑的风险留言，没有。我在此之前我先问你一个最后一个工作相关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我想怎么来说这个问题，如果现在可以。我不管你做的事儿是什么，就可能也很难描述。
嗯，
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阿拉丁神灯，让你许一个愿望，然后这个愿望可以立刻实现的话，你觉得你会改变、变化，或者说希望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whatever 哪一个事情可以迅速的改变成一个样子，或者它改进成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希望一个事情如果能。现在就有或者就发生，那会更好。
没有
，nothing。
嗯，
就是你觉得都挺好的。
不是都挺好的，是第一我确实没法预测，就是你说这问题我得先能够有一个预测，有一个愿望嘛，就我没有。对，我觉得就是这当然就有点哲学观念哈，我觉得就是人不能说人的意义，就人的一种尊严是来自于你每一个人都像西西弗一样，就是加缪这本书嘛，西西弗的神话，就是加缪最后有个结论，就是说你西西弗每天是把石头滚下去推上来滚下去推上来，但是呢就是他其实的哲学观的很多内容跟萨特有点像，是很悲观的，但是他最后结论还挺乐观的，他认为人的尊严就是西西弗把石头推上去的这个能动性，是你选择把石头推上去的。
Okay.
对，虽然他最后一定会再滚下来，没有用。
Yeah.
那生活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尊严和你生活的意义和你的快乐应该来自于不管明天和后天大后天怎么样，此刻是你选择沉浸在某一种状态里面在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为了某一个结果。
对，
而且这种结果就是确实也超乎你的能力去预测和掌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满足感来源于第一诚实，就忠于自己，第二是你每天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很开心，就是这种充实感。就至于他也许他改变了之后，就比如说如果你刚才那个问题，也许我有一个答案，他也许改变了之后我又会有新的欲望和新的想要改变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无休无止的。
right，
对，
明白。所以有点像乔布斯说的那个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right， 就是过程就是奖励。
对对，我觉得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yeah，
就是而且我非常享受，就是比如说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呀，还有未知啊。
yeah， 我也是，
还有 out of control 啊，就这种感觉。
我现在也是更享受这个。每当人们问我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都我说第一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第二我也很难描述，我都觉得很自豪。 seriously，
哎，那你怎么回？我也想学习啊，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呢？怎么有一个礼貌的反应？
在做什么呀？
对，
取决于情况吧，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是一个还就是比如说不太熟但是还比较 decent 的朋友问你这个问题呢，
我就会说我在做，我也会说我在做一些实验性的项目吧。
嗯，
对，所以在做一些实验性项目，然后我有一个，我会说我有一个大概比较远期的目标，它相对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觉得我在做一些实验的项目，然后看这个路径能不能走到那儿，我就会这么说。
Okay.
对，他们就傻了一般。
没有，就聊不下去
了。真的很难描述，真的很描述。对，
理解。
但或者我有时候就说的简单点，我就说我在什么做播客，也会这么说了。对，
就是不想聊了，就是、
对，算了，做播客啊，耶。
OK。
对，好，最后这个所谓个人问题，我觉得其实跟我们的节目啊也是一脉相承的吧，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你过去几年生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生了娃嘛。
嗯，
然后我相信因为你娃你刚才跟我说两岁多、
嗯、
我相信这两年多应该你也对，因为我一直相信养娃的过程，生孩子也养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可能说的那什么点，可能是普通人最好的一个 self reflection 的机会。
yeah, yeah.
对，然后我发现我的有娃的朋友们都会有经历这么过程，就是在娃中看到自己的各种问题和弱点、
嗯、
然后也在这种交互中诞生了很多很棒的体验。我不知道这过去两年多你在养娃这件事上有什么体验，因为你是典型的那种反正养有娃没娃没什么区别。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这种不太熟的外界的看来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一个情况是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没有小孩，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也是因为有娃的不出来玩了。我的朋友们一旦有娃的销声匿迹，要气死我。
OK OK、
yeah.
所以就是因为我生小孩也比较年轻嘛，
对，
27岁，所以就是我的，然后我当时的一个包括我跟我先生我们俩都是非常非常 social 的人，在这个之前啊、嗯、然后对，我们当时怀孕是在 Tomorrowland 音乐节，就是然后之后我们怀孕就居然不知道，还之后还去喝酒吃蘑菇，
是
就还我还生病了，做了很多事 crazy 的事情，然后
完了，这小孩以后肯定特别善于蹦迪。
现在就已经表现出来，真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过程首先呢就是你
对不起我插一句，那个要跟那个听众解释一下 Tomorrowland 是不是比利时的一个音乐节？
对，全世界最大的音乐节，比 Coachella 还大。
Okay. 比什么维克查拉德呀，Tomorrowland， OK，
对，也当然已经是一块破产的公司了。
哦，是吗？做不下去了吗？
对，也是。
为什么呀？
就音乐节都很难做下去了，其实就是还挺难的。对，
我以为他们很赚钱呢。
因为你想，他在比利时一个叫 Boom 的小镇，
对，
然后这小镇就夏天有个音乐节，冬天啥都没有，就是你不能够。
它不是一个 recurring revenue
很好的，对，因为你搭建这个场地需要很多钱，但是你一年就只能用这么几天，
啊，
就完了，对啊，就很贵很贵。
Okay,
所以你收10万个人门票，但还是挺难的。
That's it,
对，
懂了，那就是不要搞太贵的场地，行，给我一些提示，控制成本呀，继续。对，
最好对。我觉得首先就是小孩肯定是一个特别智慧，然后特别有灵性的一个生物了，就是然后你看到他，而且小孩在零岁到现在2岁多这段时间，是他变化神速，就神速到他一天一个样子，
一日千里。
真的，你每天你就他每天都会有进步，他每天都会有多会说的词语或者句子，每天都会有多会做的动作，多的表现，就让你觉得还是挺 surprise 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首先看到很多不是我自己，而是人作为人本身的一些pattern， 比如说你是怎么去学习新的事物，
right.
你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你怎么去就是
跟
改变
互动，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改变你自己的性格，就比如说我女儿这么小，她已经表现出比如说爱面子。就是他不喜欢说 I don't know， 但我们就在教他，就说你就是怎么说，哎，对他，然后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会就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开始假装，
不想承认，
对对，不想承认，就很多这种人类的 pattern 你可以观察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子
样本，
对，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习惯是怎么养成的，然后他的一些对世界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嗯。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比如说他跟爸妈的关系，就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意义，这些东西都可以观察到。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是，可能我养娃的方式比较就是 original， 因为我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朋友，所以然后当时呢我们又比较自信，就我跟我家人都比较自信，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世界上可以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我们就可以有1000种
养育
方
式，
就是我可以去听从一些建议，但是我不会特别执着于就是
怎么样
看书啊，或者是问这个问那个。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习惯，我觉得是在现在我回头看，我觉得是给我的小孩特别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俩很 social，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工作，所以我生完他，比如说我从坐月子开始，我就会经常把朋友叫到家里面来。就以前我可能是去酒吧喝酒，现在我就说，哎，再来我们家吃饭，因为我们家阿姨做饭特好吃，对，我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呢，
home party，
大概比如说你来吃一顿晚饭，再待到他上床睡觉，可能6点多到9点这个时间，
对对，
就是我还是可以跟我的工作伙伴或我的朋友去聊，
对，
我可以 catch up， 但是我的小孩也可以在旁边，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
right，
对
，right。
然后这个习惯大概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所以他现在我的小孩他非常的 social， 然后他在外面他会跟每一个陌生人关系特别好
OK，
然后他一点都不惧怕，而且他可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去跟大人交朋友，然后他的性格非常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呢，其实
完了肯定是 party queen 以后，
对，咱可以，对，然后他也很喜欢在别人面前去表现啊，跟大家一起跳舞啊，拉大家一起去参加一些 activity 啊什么。
哇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我只想说，就是说养娃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不是真的一定要去牺牲你做自己。
对，
就是我觉得做自己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parents， 你没有一个自己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你的小孩他是会感觉得到的，就是你每天的 daily 的情绪，包括他 look up to 的肯定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所以比如举个例子，我母亲是一个就是超级女强人，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我比如说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当时在政府，所以她晚上经常要出去应酬，出去吃饭和聊天，然后她就会在下班之后回家给我做4个菜，
是，
然后再。他一口不吃，然后出去再进行他的工作，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然我很感动，但是我也很心疼他，我觉得我如果能让我改变的话，我希望他 那一两个小时时间他可以做
自己喜欢的事，
对，他可以去读书，他可以做，我不希望他有这么多的遗憾、
yeah.
对，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小孩身上，就是我跟我先生有一些大致理念还是比较相同，所以我们的一些选择可能会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两个会比较认
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是对，就是对了跟正常人一样、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事情少真理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嗯嗯、
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不一定保证他一定对、
嗯、
但我估计他对的概率要比跟大多数人一样正确，因为对于我插一句，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年呢我有一种迷之自信
OK
就是迷之自信的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有孩子我一定可以教育得很好
OK
嗯，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因为当然我也没有孩子，然后对，然后我但是我会发现我跟一些养孩子养得非常好的，比如四五十岁的，已经孩子已经就是他已经你可以看出来他真的是养得比较理念很好，我会聊，我会发现我的理念很一致、
嗯、哼，
其中一个最大的点我觉得是在于，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这个非常规 unorthodox， 但是我觉得甚至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小人和大小孩和大人，
嗯，
就是我们人为的认为小孩孩子就做不到大人一些大人应该事的，或者他们应该关心小孩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这本身是错的。
嗯哼，
我会觉得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就比如说我觉得大人很多也傻逼，对吧，就是大人很多人也很残缺，然后大人很多时候按照某种什么社会范式活出来的样子也很糟糕、
嗯、
也很痛苦，
嗯，
那你为什么觉得小孩要遵守这种范式呢？然后我又另一方面，我觉得，比如说刚才我也跟你说过，就是我觉得小孩是天然的一个很有灵性的，最接近，开悟状态的一个生物。
嗯。
然后是后人和社会和我们这种，比如我自己这种有局限性的家长，让他们成为和抹杀了他们很多灵性的东西，然后让他们非得按照某种规矩来活着，然后非得这个用一些糟糕的社会习气去沾染他，然后让他被迫又遵守一些规则，因为你给他送到一个幼儿园，然后幼儿园有一些 fucking stupid rules， 然后他就会沾染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就是说其实小孩他 he or she knows everything 都在他的身体里，只是他可能表达能力还欠缺、
嗯、
他可能很多东西没法以一种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跟他交互出来表现出来，但他们 they have their own ways。然后呢大部分人就非要说我要买个好的学区房，然后让他上一个什么什么重点小学，然后学英语。What the fuck，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我当时觉得就是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么说就要建立一个乌托邦的感觉，就是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学科之分，只是让我们来方便去研究，但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同样我觉得人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小孩大人老人之分，我甚至觉得成长反而是一个大人所谓的成年人回归孩子状态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你说就是很多人非得把孩子说我孩子就要这么跟他说话，要说吃饭饭和 whatever， 我觉得这是 fucking stupid
OK
yeah, yeah, 我就这么说了，就有听众这么想我也无所谓，然后要用孩子的理，然后孩子就不能懂得特别高深的道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好孩子可能比你懂得多，只是他没法以我们成年人建立的一种范式和方式来去理解他，但他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所以我觉得孩子就是我甚至觉得比如孩子就是特别天生适合冥想，然后、
yeah.
舞蹈，然后学习一些很高深的道理，比如说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孩子我可能小时候就给他讲金刚经，我可能三岁给他讲一遍，六岁给他讲一遍，九岁给他讲一遍，十二岁给他讲一遍，以他能理解的方式，因为他每、
okay.
但他肯定比我知道的多多，因为他没有沾染那些错误的观念。
嗯嗯，
他肯定比我强。我是这种。
我女儿现在天天就瑜伽冥想，而且她的瑜伽我觉得是挺神奇，就不我从来没有在家做瑜伽，然后、
嗯、
但是她首先她特别喜欢，
嗯，
然后第二她。有些动作是自己 develop 出来的，就是你才会明白瑜伽的很多动作就是很天然，就是符合人体本身的很 natural 的一些东西、
啊、而且你肯定有一个概念，就是小孩不是学滑雪学特别快，
嗯，
对吧，比我然后至少比我这种成年人快多了，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南美有遇到一个爸爸带他的女儿 Haliski， 他女儿两岁半，
对，是，
对，就是直升机滑，
就是你看小孩比如他没有那个 fear，
对，
而且他比如他很浓 他很容易模仿正确的动作，
对，
因为他没有，他一张白纸，他没有那坏动作，不能说坏的，就是没有那些，比如说网球啊、包括我练过咏春，然后啊、那个滑雪，都是有一些跟我们日常使用身体方式很 counterintuitive 很相反的东西的，
嗯、
所以才费劲嘛。
嗯，
就比如说转体的方式啊、
嗯、
用力的方式、动力链的结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日常的发力方式、使用身体的方式很不一样，所以他才难学嘛。因为我们要忘掉那些，
嗯、
要 train 自己成一个那个方式。小孩没有，小孩那东西没固化很深的，所以他们就天然就非常就是很 intuitive 能学会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想说，我靠，就是世界上人类历史到现在毁了多少孩子？我可能 probably one of them， 对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两年成长，就是因为我硬更像比较本质那个小孩的状态，但我差跟真正小孩差的不知道多远。
嗯，
但我家庭已经是，我跟我家庭关系非常好，然后他们也就是很用心，很爱我，就我已经很幸运了。然后还是沾染了很多他们社会习气，用我的话说，就我觉得还挺 sad 的一个事儿。但是我完全能想象，就是说你这种养育孩子的方式，比如说你说你要你带来的朋友其实也是你孩子朋友，
嗯，
对吧？他跟他们是用他能理解的那套方式去跟他们交互去，我觉得这一定是对的。就是我一听我就觉得这靠谱。
而且我经常跟我家，比如说我回家跟我家阿姨说，就我家阿姨特别喜欢说那个，哦，你多吃点，没吃饱，然后那个冷多穿点。我说他吃没吃饱和冷不冷他自己知道，
对，
就你不能替他决定，他自己，而且他现在已经有表达能力，
对，
还有就是我们从来不跟我女儿 say no，
yeah，
我们从来不跟她说不行，这
我觉得这特别好，
这是一个禁忌，就在我们家，
是吧？
因为你跟他 say no， 然后你又不给他解释的话，就他凭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他妈妈和爸爸，还是因为你是大人？
对，
还是一种权威。
对，
所以如果你总是这样，他就会有一种印象，就是他会有一种恐惧感。
是，
而且你
他会给自己设很多限制。
对，他会对这个整个世界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你看这个危险，那个危险，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就是态度的不要，然后他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
对，
所以你的任务是让他在一个安全的区域里面和这个程度里面去探索他自己的这个世界。
是，
就差不多就行了，就是也。就是不要去太过担心这些东西。
Right。
然后如果说你想 say no 的话，你要告诉他就是为什么。
Why？
对，这个东西如果你要这样，你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和责任。对，然后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还有包括你刚才说的照镜子，那我就有反思，比如为什么我女儿她不喜欢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说
啊。
就是所以我之后就特别注意，就是比如说我会找机会跟她还有跟在她面前跟别人说对不起，
对，
然后说我不知道，
对，
就他不爱说对不起，他不爱说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喜欢说，就他对
yeah，
他，然后你就发现哇，他就是他很多东西模仿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
肯定是这样的，
对，非常非常快，说话的方式、表情，就你觉得还，你就觉得就是像到可怕，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这种
完全能想
象，跟你的那种神态都是一模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情侣在一起。都会时间长了也会神态什么的很像嘛，
嗯，
都是这样的 yeah， 唉，所以我真的觉得养孩子是一个平常人，
这也是一个实验，
是一个实验，
只是不能，就是大多数人很紧张，因为他不能犯错，你不能 go back 重来一遍
yeah， 而且 但是你想象一下，我总说每个人养孩子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by definition 都是第，就是没有经验和出错是一个高概率的事，
嗯，
大概率的事，
嗯，
所以我经常想到这个，我觉得人生还是挺绝望的，因为你必须承认能像我们这么想的这些问题的人还是少数嘛，
嗯，
对吧？大多数跟对，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关于这个小孩，它是关于你自己，
对啊，
比如说
就是你自己越 complete， 你养孩子本身也是一个 complete， 因为它都是你跟另一个人发生关系的一个过程，
对，
产生关系的过程，这跟你谈恋爱，
嗯，
跟同事处理关系，跟朋友处理关系，跟长辈 whatever 一样的，没有区别，我觉得没有区别，我觉得都是一件事儿。
就是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妈妈会产后抑郁？因为她作为一个妈妈，就我特别理解这人，就是她没办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对，
就我有个朋友，她就是真的是家里特别好，长得也漂亮，老公也就是完美，就是完美的童话一样的生活，就是。产后抑郁
一般出问题都是这种太童话了，
他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一点，比如说喂奶没有喂好啊，或者是他小孩他没有看到 就从床上摔下去啊，就他完全没法接受，就觉得他自己不完美。
然后
而且你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你肯定要平衡你的事业和家庭，然后这时候你会陷入无尽的矛盾。
对，
你去上班你会觉得我
冷落孩子，
对我的小孩很愧疚。
对，
然后你在家里你又觉得
不开心。
对，又不开心，然后就你要无尽的陷入这种矛盾。如果你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话，那你就会被这个矛盾给
吞噬
扯垮。对，
是这样。
对，
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包括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教育理念，其实是应该对家长的一个 education。
Exactly, that's what I'm doing, right? 你看我在录播课就是为了告诉很多人，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总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他都会有安全什么警示，不是安全那个 instruction，
嗯，
他都会告诉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你先给自己有什么事出现了，你先给自己戴上氧气罩，再给你的孩子戴上一个，这就是一个人生的 metaphor， 人生的隐喻。就是你必须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人 including 你的孩子。你必须先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就是你需要必须要知道自己也是需要氧气的，自己也是需要自己的生活的，自己也是需要很多东西的，而且你就是很多事情做不到，你承认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你才能不把孩子变成你的某种奴隶和幻想。这是特别重要的，当然没有这个意识。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抑郁，我也特别能理解他们这种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就是你如果无法放过自己，就对你跟孩子都是很，因为你的那种底层的焦虑和不安一定会传达到你的孩子身上的，而反而你觉得啊，就是哎，我这事儿没干好，没关系嘛，就是 it's okay， it's okay to make mistakes， it's okay to be imperfect， 对吧？就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嘛，就是对吧？就是不完美太正常了。你的父母完美吗？也不完美啊，没有人是完美的。但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了，但也是我经常会就鼓励我的朋友啊，包括听众啊，就说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就是说你先要放过自己，你才能放过其他人。我们放不过其他人，往往是因为我们其实对自我攻击的非常的厉害，就是这样。
但你觉得你读者你的听众里面这一类人多吗？就是比较焦虑，然后对自己。
我经常开一个玩笑，我说但凡正常的人不会听这个节目的因为他聊的都是一些你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我在听众电视上会经常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节目的。他们很多很多人啊 not all of them but 很多人都是在一个人生处在一个变化期，或者说直接就是变就是低谷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时候你才会想这些问题。
OK，
我开始做这档节目也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OK，
我那会儿非常的 struggle， 然后我就拒绝跟任何人聊天见面，或者说我就 block 我的 communication channels。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就是人没有，如果一个人不去见其他人，就会真的会 depressed。然后但是当时呢，我就特别不想，但是我当时也就是还也是仍然不想去出去啊见人，反正我就很想自己待着。然后我想说这样吧，我就取一个折中的这个方式，就我做个播客，这样呢我能表达，我能 express， 但别人呢也不会烦我，因为他们就只能听了真的 seriously。 所以我之前有很多是单口的
okay.
Yeah, 然后后来慢慢我好一点了，我会找朋友去录，然后后来发现找朋友是一个很不错的 experience， 然后我就慢慢的才我觉得是播客帮我走出了我自己的一个比较低谷的时期，包括你也是在比较低谷的时候，你才会想很多东西嘛，想很多仿的闷的事。就像我说的，春风得意的时候，谁要思考什么人生大问题啊？春风得意的时候都是在装逼的吧，就是 or enjoy。所以我觉得这个播客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意义 ，if there's any， 就是它真的切实的帮助到一些特别特别在人生中还是比较低谷的时候，或者是很 struggle 的时候的人，他们会听到这个播客。其实这个播客都不是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或者你怎么样，而是他说我靠，原来有人跟我一样 struggle， 原来 I'm not alone， 我也在，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有这类似的困扰，然后还有就像比如说养孩子，还有别的妈妈也很 depressed， 对吧？然后他们也不能原谅自己，他们也会犯错误。其实本身你看到这些东西就已经是一种治愈，而都不需要你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其实你告诉他怎么做没用了，你告诉他能这么做，他对吧，人 doesn't work this way。所以我就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看到就是你看到很多其他人其实跟你差不多，自己也没有那么差劲，然后也没有那么 怎么怎么样，我觉得
就是看到比我更差的，我觉
得对，就大家都是普通人嘛，对吧？这都是犯错误，都是有 struggle， 都要中年危机，对吧？都会不开心、吵架、焦虑，
嗯，
就 so normal， just live with that。然后我经常跟他们说的一句，你看我，对吧？也中年危机，也 eating disorder， 然后也各种困惑、困扰，然后还跟听众吵架，就粉什么微博粉丝吵架。你看我活得不也挺好吗？就是。I still live， 就是 still doing well， right？ 就每天还是可以很开心的做一些事情，然后还是可以追求我想的生活，不挺好的吗？对吧？就是 it's alright， 就我觉得就真实就好，其他没有什么东西。Yeah， 所以养孩子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吧。就现在很多人恐惧生育嘛，
嗯，是，
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把这个东西加戏加的太多了。嗯，
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也确实觉得就是，就首先我觉得这个人要接受一个观点哈，不管对于自己还是对于生不生孩子还是任何决定，就是就是之前我跟我一个佛教的朋友聊，就他就是，然后我当时是也有一些选择，就小的选择上的矛盾，然后他就说你这么矛盾呢，是因为你觉得你选 A 和选 B 其实特别不一样，你会走入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平行宇宙。
OK，
但其实他说你可以下次试一试小的这个小的实验，比如说你跟比如说你跟一个你的亲密的这个伴侣，或者是你，比如你试一下以前你总 say no 的这个事儿，你现在 say yes， 然后以前总 say yes， 你 say no， 然后呢，或者是同一个问题，你今天一直 say yes， 明天一直 say no。
OK，
你试一试，然后你试大概三五天，他说你会发现
no difference，
可能没有区别，
就这是小选择吧。
就是他说可能你会发现大选择也没有区别。 对，就是当然这个涉及到更深层的一些观点，就比如说破除二元论的一些东西。
yeah, yeah, yeah.
就是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还挺 firmly believing， 就是你说你生孩子不生孩子，生一个生两个呢，当然它是一个极其慎重的选择。
对，
但是呢选什么都行，其实就你选什么都行，它结果当然会不一样，但是
也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其实都行，他也不会改变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所以比如说我经常会比如说我遇到一些人，我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至少呢你不要去老劝别人，就比如说有些人他现在特别 push 你说你生孩子吧，或者你生第二个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
这种人就是自己没有，对，就是他放不过自己。
对，但是就是 as 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来说，我觉得没关系，都没关系。首先你要 be chill， 就说白了
，Yeah，
就对于你的人生的小选择和大选择都 be chill， 然后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大悲，就是 huge difference。然后你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对吧？我们的人生也很短暂，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也没有那么重要，对。然后
nobody cares about you，
对，
就是这样。
对
，in a good way， I'm saying this
in
a good way，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还是我说的嘛，就给自己加戏太多，好像觉得哇就怎么怎么样，其实没啥，对吧？只要你别做一些特别糟糕的选择，比如你哎没有吸毒去，或者说犯罪，对吧？就这种可能是真是 life changing， 大部分的我觉得 options 其实都没有那么绝对的那个东西。而且人们特别容易为小决定纠结，小决定消耗很多精力。
所以回到你就是最早我们聊的话，就是对于一个非常使用左脑和非常理性的人，他
居然还能圆回来。
哎，我学会了
一个闭环。
就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的 ego 一般特别强大。
Yeah，
对，自我意识特别特别强大。
是，
对，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就催眠什么的哈，就我特别难。对，被催眠，然后我特别难对于大麻这样的东西有反应。
OK，
因为我的理性极其强大。
哦，我也是哎。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所有就是理科生的，还有很理性的朋友都是跟我差不多。然后我所有搞艺术的啊，什么就这类朋友，
就 let go。
对于大麻，我
放飞了。
人家好多 effect， 我什么都没有。同样的在一块儿是吧？同样的这个在荷兰，就是
我连喝醉都不愿意。
OK。
Yeah， 就是这种，就我酒量很差， yeah. 但我就。没有喝醉过，此生就没有断片什么的。
是吗？
Yeah， 我觉得很难。
那你挺牛的。
对啊，就很难。不是，就是因为我不愿意 let go， 就是我觉得我必须得保持那个
清醒
和理性的那个状态 ，which 我觉得也现在也会发现。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对你的观察，我觉得就因为我们见面很少嘛，就一年一次、两年一次这种。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一直对生活的这些思考特别丰富的人，对。 只是说你在不同人生阶段你思考的对象变了，然后你得到更深刻的感悟。但是我觉得你最近一两年的变化是你的这种 let go ego 多了非常非常多。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能活得特别 chill， 就不紧张，很 chill， 然后以一个非常宽容的心态去考虑很多问题。
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这个 ego 都不是那种狭义的说你很骄傲你很那种 ego、
嗯、
而就是说你以某种方式把自己比较当回事儿，或者说你觉得你的自我那个东西就特别太清楚了、
嗯、
你会或者你觉得这事儿这个东西就占据了你的整个的思维空间。
就举个例子吧，就是你说的那个狭义 ego 呢，就有点像佛教里面小乘，就是、
嗯、
哎呀我要成功，或者我要达到某一种境界，或者是我要脱离轮回，就这种。然后呢有些人他后面就觉得哎，小乘不行，我要大乘，就是大乘什么，我要慈悲心，我要帮助他人，我不仅要做我自己，我还要帮助其他人。但是你后面会发现大乘也挺执着的。
对啊，
就是你为啥非觉得你要帮助其他人呢？就是你当然你可以帮助其他人，但是你帮助其他人其实潜意识你在为自己创造一个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你觉得这样才能体现你的重要性。
说的特别，
所以很多人做慈善，他做慈善是出于他能这样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就我之前有个那个投行的老板，他就是赚了一辈子钱，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有一些事业和家庭的变故，突然开始做慈善，他就啊，我找到了我的自我，人生很重要。其实他就是在给自己找一个 justify 自己身份的一个借口，
yeah, yeah.
对。所以后面你会发现大成都不重要了，就是你首先 be chill， 做好一个自然的人，这一点已经击败了99.9%的这个网民队友，对，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
嗯、
这一件事情是很难的。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这一两年很大的一个成长，就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直是有一种执念，所以我记得我之前给你发那个50条，我觉得倒数第二条就是即使好的执念也要被放下。
嗯，
就是因为好像、
嗯、
因为我老我有一度 for a period of time， 因为我又喜欢教育嘛，我 happen 又 somehow good at it，然后你就总想说你要帮助他人，你要 educate 他人，你要，我觉得有那么一个 period， 我就在这个逻辑里，嗯，就很 struggle， 因为一方面你发现很多人 unteachable， 一方面你又发现，就是说我又知道，就是其实我执着于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人生没什么意义，
嗯，对
吧？但是意义都是人赋予的吧，或者你要给自己找某种意义，才能把这事干下去。所以慢慢我觉得我经过了一个阶段，也加上经历这事情，然后我发现现在我就没有那么执着于说我做一个播客，我做一个学校 whatever， 是我要帮助谁、
嗯、
或者要教育谁、
嗯、
我现在想的是反正这事让我很开心我就做，有一天不开心了我就不做了，
嗯
that's it。 嗯，这反正不容易，我觉得就我觉得 struggle 相当多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相当是摧毁。
但是你能在如此年轻到这种状态也很不容易。就其实
I don't know, yeah, 反正就是我觉得它是摧毁了一些，重建了重构了一些信念吧，因为你总是给自己一个 narrative 说我要一个
yeah,
我要 help people， 我要 be an educator，
yeah,
我要什么什么 saving lives，
就是 make impact，
make impact。 现在我就觉得 well， 我 I'm not saying 我就不要 make impact， 但我现在我觉得好一些吧，就是没有那么多执念，我一定要说我要此生怎么样 right。现在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事儿，然后把这事儿做出来，甚至不是你做出来，你 inspire 别人做出来都挺好。
嗯
，I guess， 但这样也有一个副作用，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副作用，就是好像对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着急，
嗯、
就觉得、哦、OK， 今天嗯休息一下，玩一玩挺好的，
嗯、
然后想啊最近有球赛了，好。
但是我也会，你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然后我也会为自己找一些，就是我最近老是看一些书，就是讲这个人为什么要，就是就破除工作这个概念。
OK，
对，就是因为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其实没有工作这个概念。
Yeah.
对，就是你大部分时间
就劳作吧。
Be a person
对。
对
啊，对对
对。
对
你 be a person， 然后你工作是一个赚钱的手段嘛，就是工作也是你某种你必须得去做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工业革命之后，就是包括宗教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给人去洗脑，就是你要去努力工作的这件事情，它赋予了很多意义。
Yeah, yeah.
但其实你知道吧，就是当人类的生产力极其发达，然后就是资源，比如说资源过剩的这个阶段，你确实，你不能说不工作吧，但一个人可能一周工作两天就够了。所以我就跟你提到这个播客，
yeah,
它里面也讲，就他 try to， 而且有很多时间是可以省下来的，比如说他
什么书啊？一会儿你给我讲。
不是那个播客，就是那个 Angelist
啊、
oh, 这个，
哪位啊？
他也讲了，就是，所以 很多东西也不能说一定对错，但是可以去 question mark， 就是比如说哈，我们对于不工作的这个负罪感其实是一个很近代的一个产物，
yeah,
是社会给你的一个压力。
Yeah, 咱们都有这个负罪感 ，obviously， 对吧？
而且甚至它不是说只有我们，就是可能有一些已经绝对财务自由的人，
是
或者是一些绝对富二代，他都有这种负罪感，
有的，
就是、他必须要赋予他这个一个。
It's not about money. It's not about money.
对
对,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挺浪费人的 talent 的一件事情。
哎呀。
因为
我就觉得反正我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都是那种反正比较典型的好学生什么之类的这种啊，学习成绩、
嗯、
然后你要对吧奋斗然后努力，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仍然在克服中、
嗯、
可能克服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儿，但是我仍然在 overcome 吧，很难，然后我不能说很难，就是我觉得他嗯，我有一个朋友老跟我说不要说很难，因为当你说很难的时候、
嗯、
你就赋予他难，你就不想或者说你就认为他、
okay.
就是你不觉得他难他也就不难，所以现在我在更改我的这个语言习惯，或者说我仍然在花时间去 work on 这个东西吧。比如最近我就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就花大量的时间干一件事儿，就是看游戏直播。
嗯，
对，我很爱看，我就是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大学时候玩的一个游戏，然后现在就他们有比赛什么的，我就老看那个比赛。有时候我一看就可能从晚上六点看到十二点 ，That's it。但中间可能也干点别的，但是
OK。
然后我就。其实我看了一两天我就特别难受了，因为我就觉得很负罪，因为这是 nothing right， 这多么
哎，你可以去找那些看韩剧的女生们聊一聊
然后但是现在我就是有点轻度的 force 自己去干这个事
哦， oh.
就是让我说就让我觉得就让我习惯这种无所事事
okay.
it's okay 的感觉，
变成了一个古希腊时期的贵族
对
想象
的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每天就是要无所事事
okay,
然后、
okay.
明明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工作要做，然后也不去做它。对，然后包括我记得我之前播客也讲，我就是看球的时候，因为球赛都是一两周，
嗯，
我经常看到第三天我都特难受，我都不想去了
啊、哦，
因为我觉得我靠，已经好几天没有工作了，哦、真的，就我觉得人这个负罪感就是目前仍然在跟着我，所以你看我昨天落地北京第一件事，哦，赶快干活，录播客，找他约你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种
理解。
对，然后哎呀，
但是我觉得就有一个说话我还挺不明白，他就说你觉得你要努力的东西一定是错的东西
啊、哦，就是你
对，就是
你需要努力干的，
对，
就是不你不太想干这个事儿，
就是你不擅长，你也没有那么发自内心的就是
，Yeah， I guess
喜欢对。
哇，那可能只能天天就是躺着吧。
不，我觉得也许你说的那个什么世界要变天儿，也许变天儿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世界需要更多你这样的人，就是
无所事事的吗？
嗯，更加的通才，然后更加的像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去思考
这
些上的
架的太高了。我觉得世界上可能不是更需要，我觉得世界上会更出现很多无所事事、
嗯，
因为没什么事可干了、
哦。
所以我就是非常看好
大
文娱行业，就是人干嘛呢？你想，2014年亚马逊就收购了 Twitch， 就是一个外国最重要的直播平台。
啊、
当时谁要？我当时就很不明白，说为什么要看别人打游戏？你不觉得很傻逼吗？就是。我现在都觉得我可太牛逼了，这个洞察，这个 insight。当然也是一方面，因为我觉得其实，当时人们没有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观察别人 play games all the time， 因为你看不看球？
嗯、不看。
不，我就这意思嘛，就是你看别人唱歌，
嗯、
你看别人打比赛、看球或者 whatever 这个，就是我们看别人去达到一种。play 他们的 game， 然后达到一种很 master 的那种记忆，这件事本身其实是千百年的，只是现在换成了一种电子竞技的形式。
Okay.
因为我看的，比如说那些比赛，他们那些选手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都是你可以理解成他们要干打网球，可能也都是世界顶级的网球选手，就相当于那个地位的嘛。然后，但我现在我就是觉得，我靠，就是什么剧啊，就任何能 kill time 的东西。都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一定是这样的。
Okay.
因为99.9%的人可能都不需要干什么，就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杀时间就行。
就你刚才提到这个，如果不工作或者不行动吧，我们叫它一种不行动的负罪感。如果这件事情体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做投资，体现在投资里面，它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有很类似的感受，就是，我在去做投资策略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为了行动而行动，但其实不如不行动。
Yeah。哎， 我这个理念是我过去一年反复写和讲的，就是我去年去看了那个2018年去了那个就 Berkshire 就是巴菲特他们那个股东会嘛，然后当然就是其实也是一个 party，然后我当时就听芒格就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一直记得这句话。他就问说，还是有些很傻逼的问题，但是就是问他说，你和巴菲特为什么比较成功啊？或者你们给一些我们这种年轻人什么建议？他说 Warren 就是巴菲特，他说 Warren 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当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他非常善于什么都不做。所以他们俩给我了一个启示，包括我也现在在努力，可以说模仿或者说体会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说他们人生中的一年里边，绝大多数时间95%可能到98%的时间。都是不进行任何操作，就是他们就 research，他们就喜欢 donut 就读一读，喜欢跟各种 CEO 聊天就聊一聊，然后甚至你想他们都住在奥马哈这么一个完全非常 distant 的地方，没几万人，每年去奥马哈参加股东会的4万人是10%奥马哈的人口，所以那一天整个城市人
爆
口
了！
增长10%，然后呢，他们就，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喻特好，他说做投资应该像壁虎一样，就你大部分人在墙上趴着，啥也不干，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蚊子来了，你唰吃，然后就又继续趴着。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努力把我的生活变成这样，就是我也做investment 或者 whatever，但是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读 paper，然后看公司。跟一些人交流，甚至交流都不是最多的，不需要太多交流，因为我的水平让我喜欢的人没有十几，还没有到让我看的比较喜欢的人愿意跟我交流的水平。然后大部分人我也不想交流，你懂我意思吧？比如，因为巴菲特的一个巨大的优势是他打起电话来给谁打电话谁都愿意接，对，这是他的很多人忽略的他一个天然优势，就是类似于我想研究你的公司，对吧？就是他就打一电话说，要不然咱们聊聊，对方来来来来来，对吧？就是这个我们是没有的，大部分时间我在 read，我在写作，然后我在看新出的业界出了什么新的 paper，然后谁又做什么研究，然后偶尔我会发现一些好的 target，我会观察他们，我会看，然后可能 for 一年，可能就可能真正去做一个事情就一两次，make one or two big decision。所以芒格总说嘛，一年有一个好主意就够了，没有那么多好主意，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可值得投的那些好主意，但是你要为了那一下儿。做很多很多的日常的准备工作，甚至都不对他们来讲不是准备，那是他们 lifestyle。就我就喜欢读这个事儿，我就喜欢看这个事儿。有一天一个机会出现了，我很自然的就是可以下重注，因为我就看懂了。因为我在扣扳机之前那一刻，我像一狙击手一样，已经在那个地儿蹲了3天3夜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还是应该说做还不错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是比较有定力的，就是我不会说大哇什么我就去了。我反而就是每天就是在干我的事儿，然后就像你说的嘛，比如说，买比特币或者什么做投资，我靠，我可能就是连续2周看球都忘了这个事儿，回去看，我靠，怎么涨那么多？就这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的，所以在 investment 里，我觉得 sitting 比就是 doing things 要更 quietly sitting，但是这不一样，有的人可能 trader，那他们的交易方式等等逻辑是不一样的。但至少适合我的方式，我觉得就是王八式投资，就是一直在趴着。然后我 can spend a lot of time in my，就是在我的兴趣领域，我去可以去打球、锻炼身体、看球，跟我喜欢的人聊天，然后做我的喜欢的研究，读很多东西，然后我发现呀，就很开心。然后你就变成 lifestyle 的，就是你这个 lifestyle 就变成了你的优势，就会我会跟别人说。我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不需就是我我我就是就是我有这我我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生活，我投资才能做得好，因为我花投资的身上时间是非常少的，我就是 actually 做那个事儿是非常少的，但我的大部分的生活才填充得很满，反而能反哺我这个 investment 生活，然后我去伦敦也看啊，这公司好好玩啊，我就会研究它，我就看它，你也没什么目的，你也不一定能投到，你也不一定。就喜欢，但是你会 somehow 有一天发现一个奇奇怪怪的行业，你在去伦敦玩的时候，你已经见过它很类似的东西了，你一下就能 make the dots，那是因为你 take time to play 了，所以我是那种就是 就是做交易的那个 frequency 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一旦想干这个事儿，我就去打球，因为就是手贱管不住自己的时候，就找点好玩的事儿。
Oh, okay.
这样的话你就忘了
，OK
啊，就不会老想着它。对，所以我那个比如说我的什么交易系统 login 什么都很少嘛，我就这样，哎 ，it works， 不一定 works for everyone， 但是 works for me。
嗯，
对我 partner 差不多也是这种风格，就是属于那种没事就聊一聊什么，孩子最近又在美国什么瞎折腾什么东西，反正就这种。
OK，
yeah，
很让人羡慕的 lifestyle， 我只能说。
嗯，反正也有他的问题吧，就谈不上羡慕，就是他这也有他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 I'm still learning， 我在这件事上，在我的做的事情上，在 investment 上，在我做的 whatever 事情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early stage， 我在体会。
嗯，
还不敢说有任何的。真正敢总结出什么东西来，都还在学习吧。就是在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小鸡仔儿，对吧？一个大浪来了就死了，真的是这样。
嗯，
对。然后也要克服很多妄念，比如我经常跟人说，每个人在 investment 上都有自己的功课。我的功课，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我老想证明我比别人聪明。
嗯。
所以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很多人问题是我特别想随大溜，然后我就是大家就是市场不好我就狂卖，然后我是特别相反。我是那种明明大家都这么干，然后我就一定刻意不这么干。
OK OK，
然后for the，然后这种里边十次有八次是错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因为群众也是有 wisdom 的嘛，人家也不傻。
嗯，
人家大家都这么干这件事儿肯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不一定每次都对，但可能还是大概率对的。我呢就非得反着来。
嗯，
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就是我会有一种我一旦对了我就可以吹牛逼的感觉。
哦，
就是你想 prove you are smarter than others， 然后你一定要做一些别人都这么干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奇怪的 trade， 比如我就之前做了一个全世界就是都要 collapse 然后我就可以 make a big fortune 的一个东西。
okay, okay.
然后就他就每天现在就是每天就 eat my profit， 因为没有嘛，对吧？所以当然那个可能没有很大，就是我用自己的钱，就是然后
还要解释一下，加个注
啊，对对对，不会 screw up with clients money。
OK，
但就是你就发现，就是人都是在里边可以，还是那个逻辑嘛，由易入道嘛。你再发现，你发现自己的很多妄念，
对，是，
然后各种，对吧？就是奇奇怪怪的想法都在里边诞生了。
嗯，
所以反而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嘛，就是你最看的最少、管的最少的那个东西，就一定是你最挣钱的那个 position， 一般都是这样的。越折腾的，后来我又使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我就
忘记密码，
不是，我又使用一个方法，就是我拨了，我用自己钱拨了一个大概10%的，我管它叫做那个叫什么折腾基金。
哦、oh, ，OK，
就我就拿它狂折腾，然后其他我就不动。
最后看一下有多么的 negative。
对，肯定是 negative， 就是我就知道，不是，我就把那个钱当消费的，你知道吗？
哦、oh, okay. ，
就有点像你去澳门赌， oh. 你就知道来，我是今天来消费的，我不是来赌钱的。
Oh. OK，
我今天就拿5000块钱，我来这儿，我就是来 consume 的，不是那个 make profit 来的。你有这种清醒的意识也挺好，然后你就会你说、哦、我就是在 gamble， 你就承认嘛，我就是在 gamble， 我就是在瞎赌，赌输了我认就完了，因为人不可能不折腾的，你因为太无聊了，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嘛。
对，
人就是太无聊了，
痛苦和无聊两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对，
来回切换，
对，是这样的，人生如钟摆，对吧、
嗯？
在痛苦和无聊中徘徊，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你就我就接受这一点，那我就是我肯定要折腾，那我就是在一个可控范围内瞎折腾了。嗯，最后发现，其实你允许自己折腾以后，你也没有那么想折腾。
嗯，
人都是这样，逆反心理都是这样的。哎、嗯、，anyway， 扯太远了，我看多长了。我靠，3个小时 ，shit， 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
对，假面
我，哇，这个确实也应该好久没见了，可能。对，这应该是我们比较长。
没有，因为这播客结束之后，就可能下未来一年都不会再见了。
2025年什么之类的。对。OK， 好，那非常谢谢 J 来我们的播客，然后 I don't know， 也许因为是这样，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交集都是很奇妙的。 Someday 我们不一定不知道在哪儿就可能又 cross path 了，然后我也 looking forward、
嗯、希望不会
什么鬼什么鬼，好好，然后对，万一以后红了，我会转发这个节目，我说哇，当年他那个什么做事的时候还来我们这儿聊天。 yeah, 我也是 make a small investment。 OK，
更可能是你红了。
OK，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